直播和播客啊，我是石天。
哎，我是庞林。
我是森森。
今天你们凯伦和郑老师稍微有点事儿不在现场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
哎，我们今天聊聊本周科技新闻。科技新闻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各个品牌好像都涉及。
嗯，哎，那咱先聊聊是吧。哎，苹果宣布在5月7号举办特别活动。哎，这个特别活动主要是发布新的 iPad 是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对，因为在官方放了个笔，我总不能相信他给 iPhone 做的吧，对吧？这反正加上各种小道消息，加上
包括那个小短片，都是以笔来开场，以笔来结束。嗯，
对，就可能发布笔不一定发布新 iPad 是吧？就大家预期
啊是啊，那有可能。
对，就别瞎猜，对吧？就没准人家是吧，就发了一个 Apple Pencil Pro 什么 whatever 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保持点这个期待的吧，把这事先往好处想一想。那森森你预计会发什么东西？
大概率反正就是 iPad 应该也该发了，新的 iPad Pro。
嗯，
因为正常来说
有什么升级？
就 M3
啊，
然后 OLED
啊，
大概就这些够了，足够了。
看来是有 OLED 的，因为本来的话这个 Pro 应该是3月份差不多应该能发。
对，
稍微顺了顺，对，有可能是不是在等 OLED 的。嗯，还有别的吗？ Air 数字
别的就不重要了，感觉就发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一些东西
啊。mini 呢？
mini 它就算更新也是更新个处理器、
嗯、
屏幕是不会变的。
哎呀，本 mini 用户在这儿震怒啊是吧，我就一直在等那个120赫兹的那个苹果牌掌机，
什么时候先给普通版的 iPad iPhone 上了120赫兹 mini 才可能
啊，这个例就不能破是吧？
对，因为你想想迷你占整个苹果生态肯定是没有 iPhone 数字系列销量来的直接、
嗯、
对吧，那给好处发糖果也得给是吧叫的声大的用户群体发、
嗯、
先穿裤子后穿鞋是吧。
对，
说实话现在这个 iPad 产品线其实是比较乱的、
嗯、
从下边这个迷你到数字版到 Air 到这个 Pro 其实尺寸也重叠的非常的多，大家要选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去选，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苹果它各有各的用处，一个是迷你可能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尺寸，然后这个数字版呢它其实可能是兼顾一个叫做这个教育领域当中的一个便宜的入门的一个学习平板对吧，然后这个 Air 是它真正想这个对吧出货的一个东西， Pro 呢它一直在走高端，但是呢这么长时间来我觉得这个线会让 iPad 这个产品啊给大家感觉就是越来越乱，所以这个包括彭博社他们也会预测说这次可能会对 iPad 产品线做一个简单的精简，那精简到哪把哪个东西精简掉这个咱们也不太好说对吧，但是我觉得是不是 Air 和数字能合一下对吧，
他应该能吧，就是那种非全贴合的屏幕现在就要单花钱才能定出来的非全贴合的屏幕真的还要定吗？
但这里面给那个教育领域当中那个便宜的东西又不知道该怎么走对吧，
不做你生意了呗，
对吧，会不会走迷你啊？
啊，
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以好好猜一猜的是这个笔，如果说是 Apple Pencil 的话要升级下一代第三代的话它这个笔的升级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应该还是很多，首先 Apple Pencil 它、目前来说它作为就是跟怎么讲跟同期专业的就是 Wacom 那种的笔它相当专业性肯定还是会差一些。
嗯，
如果我记得哪怕是 Apple Pencil 2那个压感也没有很多
啊。对，然后我测试过，哎，之前有一期还专门测试过那个 OPPO 的那个笔，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三星的那种靠怎么说和 Apple Pencil 这两种不同技术路线的笔相比较的话，就是这种 Apple Pencil 这种纯靠那个触摸屏内建的那一层的那个电容去做识别的精准度上，虽然大家看起来写字的时候都已经非常精确了，但是在非常非常极端情况下和三星 Wacom 那种的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比如说你拿一个尺子比在屏幕上，虽然大家都不会这么干，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个 iPad 上是画不出直线的，但是在 Wacom 数位板和三星的那个手机和平板上是能画出直线的。
对，而且尤其是今年如果换到 OLED 的话，它单独做笔的那层的话其实也可能有不一样的解决方法，就是我觉得它肯定还是往专业的方向走，毕竟跟 Pro 的 iPad 一起发的。不过它普通的那根笔我觉得已经足够胜任90%以上的用户的 这个笔可能就是为了那百分之一、百分之五的就 professional 用户用的，
真靠画画、画东西吃饭的人的、那个。
对对对，他可能在笔上，第一就是说传感器做一些升级，然后他可能快捷键，或者是在笔帽，就是对笔帽上，或者是笔尖上再做一点文章，因为现在。如果在 iPad 上画画，还是就是在玻璃上画画那个感觉，跟三星那个比，真的还是有差别。对，
还有一个传闻是支持 Vision Pro
啊？
干啥？
哎，这个是一个问号啊，就可能有可能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嘛，对吧？就是它如果支持 Vision Pro 的话，它会做到什么作用呢？就相当于我在桌子上或者一张白纸上，随便这支笔，对吧？写写画画，然后跟这个 Vision Pro 做一个定位的精准定位的一个联动。但这个需求好像，作用大不大？
就对于苹果来说，想卖好产品，最好跟 Vision Pro 隔离开来，是吧？跟 Vision Pro
但
有联系，一般卖的都不太好。对，
但是啊，这个 Vision Pro 它确实给了这个键盘鼠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连接解决方案，到现在为止确实没有给一个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解决方案。就相当来说，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做一些精准的这个画画啊或什么之类的话，可能你目前还只能用手指或者眼神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个笔要真的支持 Vision Pro 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是这个指望你多生产力吧，我觉得应该还是给你一个解决方案。
有朋友说手绘 3D， 就是说我也不是太清楚 3D 这一方面啊会不会在建模这个项目上有帮助呢，如果和 Vision Pro 联动的话。
因为它可以，但是没有必要用笔
啊，是
是就是手。对于 3D 来说，第一就是说加个笔，对于 3D 绘图来说，它不会增加什么精准度上的一些东西，因为 3D 这个东西
直观了是吧？
对，你和平面画图它完完全全是两个东西。你要是说纯 3D， 最方便的可能还是用手势去解决细致一些的操作。但是如果靠这根笔，它内部的传感器去判断的话，我觉得不一定有多大优势。
我倒是觉得它可能在效率上还好一点。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如果它真的加了这个压感这个捏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当然平面上捏这个应用肯定很多了，但是它可能也会加一个Z 轴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就是比前后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有可能的。
那手也可以呀、啊。
就比如说手，你可能很难判断，对吧？你这个移动到底是在空间之内画呀，还是在这个换一个位置，对吧？但如果你要是用笔的话，有这个捏的动作的话，那比较容易判断是你在空中确实是在作图，效率应该能好一点，有可能是这样，
是很优雅感觉
啊，对，确实
非常美好的幻想。
这个我们只能是说，设想了一下，这个方案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但是说看。苹果会不会给我们拿到一个，对吧？超过我们想象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那如果再去畅想一下的话，我倒是挺希望它有一个 SE 四的。哎，小的
用着 iPhone 十一的模子的是吧？
对，差不多，哪怕用 iPhone ten 的模子，对吧？这我觉得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案。毕竟这个迷你这条线，其实还是希望有东西能够替代一下的。
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既然 iPad 发布会还是 iPad mini， 作为一个 iPad mini 老用户来说，因为这个尺寸拿着打手游真的是太爽了，字儿足够大，不用凑得非常近去看那个很小的字儿，而且握持手感也非常舒适，而且就是它的手机产品线都不具备的一项能力啊、不降亮度，就是 iPad 打游戏它是真的不降亮度，充着电都不降亮度。这个的话，但是像今年一些新更新的那个三 A 大作，比如说那个什么，那叫死亡搁浅，还有一些生化危机，在 iPad mini 6上是没办法运行的。我希望今年如果更新 iPad mini 换这个处理器，能在这方面上好一点。如果这个能做到的话，苹果在移动游戏这一方面多一个入口吧。
我在我的 Pro 上啊，我也深度大概玩了起码得十几个小时的死亡搁浅跟那个生化危机，哎，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接受它那个屏幕。
为什么？
就是你玩这种三 A 游戏啊，其实要的这种沉浸感，你这个小屏幕的话你真的沉浸不下去。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怀疑在这个 iPhone 或者说 iPad 这样平台当中去走这种三 A 移植这条路线到底行不行。
但是其实它对于手游的玩家来说，这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设备。如果排除掉60Hz这个选项来说，我当时从 iPhone、我当时买那台 iPad mini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根本就受不了 iPhone 上 那么小的屏幕去玩那个原神，去玩王者荣耀这两个游戏，那么复杂操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还要忍受这 iPhone 降亮度原因才买的 iPad mini。 我希望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更新吧。 iPad 会降亮度，就是它的降亮度是非常非常极端之情况，就是一般在夏天室内温度二十七八度，你不开空调而且还充着电的时候才会降，一般情况下是真的不会降
啊。一般打深渊打到第十层差不多就开始降了，都用不到第十二层 啊。
嗯 ，iPad 大 iPad 是会降亮度的，就是彭总你那个 iPad 用 M 芯片那个是会降亮度的
啊，是
行，那咱聊完这苹果的这个新闻，咱说说下一个啊 ，Meta 宣布什么呢？把自己的 VR 的操作系统，也就是 Horizon OS 开放给其他制造商，挺大一件事了，就好像当年的那个微软宣布，就是说 Windows。谁都能用是吧，都兼容可以用，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彭总哎，有什么想法这种事？
西红线该发产品了是吧、不知道这个西红线罗老师对吧，做了这么长时间，听到这个新闻以后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啊？但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小扎我觉得做的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吧，趁着这个 Vision Pro 遇到的情况不太好的时候，正好这个给市场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啊，给一个强心剂。因为说句实话，在 Vision Pro 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包括社交对吧，包括这个游戏，其实还是用户基数越多越有助于这个 AR,VR 这样的东西的普及。我觉得小扎想做 VR 时代的谷歌这个野心应该是
微软。
对对对，差不多吧。这个野心应该是昭然若揭了，对吧？这个它开放出来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个像小米、像 OPPO、像 VIVO、像这个第三方的科技平台公司的话，他们可能更擅长硬件。当这条新闻出了以后，他们可能就再也没有什么门槛啊、困难啊去做这种 VR 的这个东西了，因为大家指望谷歌真的是这有点太慢了啊，真的指望不上，尤其是。我认为 Meta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杀手锏，就是它的那个Llama 2 Llama 3，就是整个的 AI 的东西的话，如果真的能够跟VR AR 的产品叠加上去的话，我相信这个又是一个比较有概念的一个炒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会让我们马上就看到其他的什么手机厂商的这个类似于产品的出现。
确实像这种 VR 类产品来说，它入门的门槛其实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很多厂商其实有能力可以做出来一个可以用的 VR 设备，就包括小米或 OPPO 他们入局去做能做得出来。但是真正的难度就是在于很多极端的场景下尤其是像定位或者说手柄的这个连接性或者手柄定位这些基础的功能来说的话确实还是需要一些很深的积淀的。就包括那个在同一时期Meta 的这个 Quest 2和那个 Pico 4的同一时期的那个系统版本，就是它的定位上还是会比那个 Pico 要精准一些些。然后呢，除了这些就是定位上的或者说这些日常使用中的研究深入研究的一些部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像有一些程序的那个接口之类的东西。Meta 在这一方面开发的应该说是比较全吧。第三方那个如果想做这样一个设备，还要很快的去那个适配市面上已经有的 VR 游戏的话，那么可能就要照着那个 OpenXR 框架一个一个把自己的系统给这样适配过去，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如果Meta 开放了这个东西的话，真的会像以后真的可能就会像当时大家装 Windows 一样，在兼容机上装一个 Windows， 哎，那些游戏该玩的都能玩了。只不过硬件上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差别，会让某一些功能可能运行不是那么完美，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方便会大于那个困难的。
因为很多应用它在想做这个 VR 版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平台对吧移植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到底是做哪个平台，做哪个系统？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件事情对吧出现了以后，相信很多这个第三方应用往这个 VR 平台去转的时候，都会把这个 Meta 这个系统当成一个首选。
或者说的话，它这个像 Meta 现在做这个 Horizon OS， 把它开源以后，就相当于手机里面的那个 AOSP。但是其实 Meta 自己可能还会有一些杀手锏留着，就好像 Google 的那个什么 Pixel Experience 一样，是吧？还会有一些额外的东西留着，其他家可能就只能用这个开放的这一套。 然后需要用什么，比如说摄像套件，就像谷歌一样，你要给 Meta 去交钱才能用这个，可能会、复刻这样一个道路吧，我觉得也是。
墙内怎么办？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啊，这个有很多以这个对吧 UI 命名的对吧，这个 Meta 的这样的系统会出现的，好吧。
哎，那彭总对这个森森对这个新的系统开源这件事儿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记得它不是完全开源，它、
啊、
只是说跟它的最好的几个合作伙伴是说可以免费授权给他们。
哦、
然后我觉得 Meta 做的可能还是不够彻底。如果它真的特别有雄心壮志的话，我觉得它首先它这个平台就是以安卓为 base 的，它既然如果真的很想很想很想说或者有更大的野心的话，它其实完全可以说跟谷歌谈，就是说反正你自己VR 做的也就那样，然后你这个安卓也就是搭了一个就毛坯房可能都不如的一个阶段，那我把我的这套 Horizon OS 的一些底层或者包括交互一些算法的东西我说我贡献出来，然后你以一个叫安卓 for VR 的一个分支单独独立出来，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说去推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对于整个生态来说可能更直接一点，就基本上
挣钱是吧，
基本上就是说我代表了它，就类似于当时谷歌和三星，三星本来的手表用的都是那个 Tizen 嘛，然后跟谷歌联合之后又用回了那个 Wear OS， 然后至此就 Wear OS 在海外它就强了很多很多很多，真的，因为三星它的那个生态在国外卖的还是很多的，如果说这个 VR 也能走这个套路，它绝对会得到比三星更多的一些份额的，而且说实话它现在他这么的就是说给我看了他第一批给的也是什么联想啊或者什么，就是说和我们传统认知 VR 大厂还不是特别一样的那些厂，是传统PC 或者是手机厂商比较多一点。我觉得他可能就他的这个所谓的开放和公开对于宣传意义大于真正实际落地的那些东西。
可能还是想走当年 Windows Phone 那样的一套路是吧，授权给自己。
就 Windows Phone 其实它没有什么毛病，是微软自己做的不够好，但是 Meta 它是基于安卓去做一个类似 Windows Phone 的授权，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好的选择。对，
对，有朋友说不是开源是授权啊，没错没错，刚才说错了啊。
对，
行，
当然了它不开源其实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不怕对面知道你有多强，就怕知道你到底有多弱，你开源了之后你就没有任何秘密所言了，就是说你多强多弱对方已经知己知彼了是吧，就
别这么玩。
对，别这么玩，就给自己保留一次，趁自己在行业内还有非常大的话语权的时候就别轻易试这种弱，对吧，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对对对对，你提供给谷歌，谷歌开放那个部分那是谷歌自己开放选择开放的，对吧。
行，那咱接着聊下一个新闻啊。下一个新闻，彭总一定让我们选上去说，这个新闻有点蹊跷，说突然说 Vision Pro 的市场营销主管这个人 Frank Casanova 退休了。我一寻思这退休有什么讲究呢是吧，彭总给大家讲讲。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硬件设计的一个副总裁其实也退休了，对吧，一个营销的一个硬件呢，其实这两个 Vision Pro 的核心人物基本上都是这个选择这个时间退休了，
就神秘退休。
我大概看了看，对，他们在苹果的时间确实也很长了36年，对吧，工作了，短的大概是这个也20多年。我觉得这个退休这个词是应该是比较体面的一个说法。
对，太体面了，这个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类似的是吧，那 PS 之父是吧，索尼娱乐总裁是吧，久多良木健先生一己之力
历史
是吧，以一己之力建造了整个 PlayStation 帝国，然后到最后因为 PS3 的实力是吧，兄弟你退休吧是吧。
对，尤其是又伴着这个什么新闻呢，就是年销售量对吧，从80万台砍到了45万台。
哎呦，好家伙，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就整体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下降，然后又伴随着这个两个核心人物的一个退休。这两个核心人物我大概看了看他们的履历，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就是基本上是苹果的很多次的重大的产品的更新，就比如说就是那个硬件副总裁他真的是操刀过这个 AirPods 操刀过这个整个芯片往 ARM 去转，所以如果说是这样重量级的人去退休的话，那真的有可能这个 Vision Pro 这个产品在苹果内部的这个评估或者地位确实是受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嗯，
他想体面就让他体面，不想体面我们就帮他体面，是吧？
啊，对
对，
体面了给。
啊，我是觉得，首先你说这个产品有问题吗？我到现在为止不觉得这产品有问题。
嗯，
如果硬说有问题的话，它最大的就是它那个尿袋，就是它的那个。
啊，它卖这么贵，
那个，
不是问题吗？
啊，当然了，卖的贵也是个问题。我说产品本身，就那个电池确实导致很多次我想用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线呀，确实让我非常的烦。好几次我都是因为那个线就没有套在脑袋上。第二件事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新的东西的话，想要去普及的话，我觉得最终的可能还是要靠社交和游戏。就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在苹果的这个 DNA 里边真的是不是特别的擅长。
没有这个 DNA，
就是你就是社交和游戏这两件事情，苹果想做个很多次，对吧？但始终没有看到苹果在这两方面能够做得特别好。所以看库克今年不是来腾讯好好去聊了聊啊，不知道跟这个马化腾能聊出点这个 Vision Pro 方面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如果要是等待这个今年对吧 WWDC 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进入中国以后真的能够跟中国的一些这个社交巨头们，对吧，我们在 Vision Pro 能做什么好的东西。哎呀，对，说到刚才那个5月7号的那个这个发布会晚上10点，我仔细找了找也没有Vision Pro 观看的这个版本的预告。
哎，
就是我是上播之前刚才就找了找，就是起码在当时直播的时候，我可能是没法带着 Vision Pro 坐在乔布斯剧院的正当间，然后这个对吧，感受这个
3D 的库赫
这个氛围了。那么如果要有的话，估计也得事后去怎么去做一版这个上这个 Apple TV 了。所以哎呀，我觉得这个苹果在生态这块还得再努力啊，还得再发力啊。
Vision Pro 发布的这个时间点，或者说种种机缘巧合吧，让它在这个情况下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怎么说，生不逢时，是吧？毕竟就是很多为了那个 Vision Pro 买的，当时看着那发布了以后很好，无论是买了 Vision Pro 的还是买了苹果的股票，到现在应该我觉得还都套着呢，是吧？就有点生不逢时，就是说大家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还没有认识到 Vision Pro 这款产品的特别大的价值所在什么地方，在大规模可以运用在什么地方，我的一点理解吧。
嗯，
哎，好，我看有朋友问水月与手机聊吗？最后聊啊，今天会有这个新闻。
哎，
下一个
就这个就是C3，我再问你一下啊，因为你比较宅啊，就假如说啊，就是真的在 Vision Pro 这样虚拟空间当中去做一个虚拟社交，就比如说你在那个 Persona 的这个出镜的情况下，然后呢可能有些聊天室。不同的聊天室啊，有的可能去做脱口秀啊，有的去练英语啊，有的这个跟那个异性去找一个共同的话题，比如说电影啊，去聊天啊，就这样的社交，你这样性格的人，你会感兴趣吗？你会去用虚拟的形象去参与吗？
不是很感兴趣，我只是觉得这种社交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才不愿意去做这些事儿。哦，同样的时间，我完全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完全没有意义吗？
我不感兴趣，只能说。但是如果你说跟朋友，可能还好。我是不太可能通过虚拟，然后跟别人交朋友，变成真正朋友。我可能会从真正朋友，然后一起用虚拟形象去玩。
啊，但你如果说是你跟朋友这个，剧本杀啊、狼人杀啊，在一个房间里面玩着玩着，对吧？但是你可能就会，对吧？就是在一个公共的房间当中，对吧？
但是
人来人往。
玩这种靠语言的游戏，因为我平时也会跟朋友在玩线上的一些狼人杀、剧本杀，就当然线下看通过微表情去观察这些东西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肯定会效果好一点。但是玩这种游戏其实要是尽可能避免这些场外因素的，就是说本质上来说还是靠每个人的发言的逻辑和说话有没有漏洞去判断这个事儿。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影响还真不是特别大。对，你不能因为说我看你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歪了，所以我判断你是坏人是狼人，那这个属于聊场外了，这个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游戏方法。
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前段时间测试过 Vision Pro 嘛，可能更大的阻碍还是就是说硬件上它没办法让我真正的沉浸进去这样的一个社交场合。 无论是佩戴的长时间佩戴舒适度，还是眼睛舒适度，还是带着那个尿袋的那个不方便的程度，就是我想要两三个小时和朋友或者说陌生人在这儿去聊天，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的眼睛不允许，我的脸不允许，或者说我的兜也不允许，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阻碍是这个。
但对于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我认为的问题，就是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刚需。就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我这种年龄的这个人，就比如说我很难去参加一些这个线下的演唱会，比如说我们那年代的歌手可能开了一个演唱会的话，说实话我也真没时间去，或者说是就算有时间的话，我一想，哎呀，那个人山人海，对吧？那个环境，我可能就退缩了。但是呢，如果说是在这里边有一个场景，对吧？让我去，对吧？以一个什么就既现实，对吧？又虚拟的一种方式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演唱会的话，我特别愿意去买单。然后再加上呢，可能我也有些这个朋友社交聚会，大家可能天南海北，如果要是真的凑在一起的话，实在是不太可能，对吧？这个，但如果有这样东西的话，我们完全把地理这个方式去隔绝的话，我们可能就坐在一起，就随便就是以喝茶聊聊天，这个其实我就坐在我们家这个客厅这个沙发里边，但是我们可能就约在一起了，就随便聊一聊这个最近的一些情况啊，哎，你最近咋样啊？哪怕是，对吧？这个。有些游戏对吧，就像那个新发布的那个 Game Room 对吧，我们简单去互动互动玩一玩的话，就我们这个年龄的社交其实其实没有那么深，但是大家就是很就是淡如水一样，就聊聊，就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其实就已经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了。所以我们就我还是比较希望就是国内化，就相当于社交就是内容也国内化，这方面我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是吧，我们是觉得那个眼睛疼脸疼，我不愿意忍受这些，或者说我宁愿去选择现实生活中这些社交。但是对于如果年龄稍微像彭总这样大点，可能现实生活中把朋友凑起来反而是比脸疼和眼睛疼更难的一件事。
对，
大概就是这样是吧，大概就这样。行，哎，那咱就聊聊下一个话题好吧。下一个话题，高通。高通发布了那个新的骁龙 X Plus 处理器，是用在
笔记本，
笔记本上是比那个 X Elite 是低一个档次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回是基本上把所有的 SKU 都公布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有四个还是五个 SKU， 其中普通版是三个，然后 Plus 版本就 Elite 版本是三个。然后 Elite 版本是一个还是两个来的，反正它俩唯一的区别，就最大的区别是少了两个核，普通版少了两个核，然后别的话包括 NPU 包括 GPU 都是一样的，就高通还行，刀不是特别特别的狠。然后目前看反正高通也开始秀跑分了，这个跑分
我看那图是把那个什么英特尔的那个 Ultra 和那个 M3 就是抓着打是吧，
对，就是它多核的时候，
嗯，
它比它核少的 M 系列，单核的时候是吧？比功耗，它很聪明，它总强调同等功耗下，我比你怎么地，
嗯，
就是说它真正英特尔，它因为它的工艺再加上它的架构，它导致它的功耗在比较高那个区间段比较合适，然后高通呢，它在低的区间段比较合适，但是它最高的那个地方，它可能又上不去。然后它 GPU 呢，这回它又没跟 AMD 比，跟的英特尔比，对，跟那个 Ultra 系列比，
哎，
对，就是
学会了呀，
很会挑对手是吧？
就跟潘长江比各大，跟陈佩斯比美发是吧？
对，就东西其实挺好的。如果说按理论上来说，不跑转译性能的话，这个东西确实是跟苹果 M 系列掰一掰手腕。
但是我好像看到一个有一些外国的这个博主在质疑它这个跑分在做假的事情，
对，它那个功耗是。
嗯，
就是拿一个离谱的功耗去跑，
实际是什么情况？
对，实际这东西我们也没有
作弊，
不知道，只能说不知道。但是他那个跑分肯定是就高通没把东西给各个用户到手，大家都可以就八八八，当时也说的特别好嘛。那最后的是什么样是吧？这东西肯定还是都是到手了，你得看整个生态，看整个实际的体验。但是说这个东西起码它最基本的理论性能其实还是在的，然后也做了好几个 SKU， 它说明它是真的想把它这个笔记本生态做起来。对，
苹果用户应该感谢高通是吧？
嗯，
应该感谢一下高通。如果高通不这么鞭策一波，哎，苹果的那个 M 系列不知道明年还会是什么样子呢？
对，
哎，那对于这个 X Plus 处理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说的吗？
就反正目前得到的消息，第一批的做这种笔记本的应该是联想有，然后惠普好像也有，但是像国产的这些啊手机厂商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第一批的价格啊，大家也知道这国这几个传统厂商是吧，一个比一个狠，
嗯，
卖了一个比一个贵，所以这个东西的最终估计也是七八千到一万多一点的一个价格，就是说最低配的那个版本。
那么就是说这两年过去了，这 ARM 生态的 Windows 起来了吗？
反正微软自己第一方的做的基本都差不多，都是原生的，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你说第三方这些，我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去推动 Windows R， 本来给 Windows 或者给端桌面端，其实你看苹果给那个 Mac 端开发的现在也跟以前比就是热度少了很多，再加上 Windows 这天生开发是吧，有可能费力不讨好干了不一定挣钱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有点离谱。
那么就是说像今年年底或者说明年年初这些搭载这个高通的 X Elite 和 X Plus 的设备发布了以后，我们买到手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
跑分和实际感觉不太一样呗，转移嘛，就是
什么东西都还能运行是吧，就是
感觉没他宣传的那么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说他能做无风扇，这个是肯定能做的，然后他能睡着，他真能睡着，然后
也这回真能睡着，
也真能睡醒，对，就比较方便，然后做轻薄这方面应该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然后就是说以往的游戏和程序都还能正常的运行，只不过性能会差一些些。
对，分应该是会分游戏。我更好奇是微软他到底多重视这件事儿，因为高通的这个独占协议是今年年底生效，就是到期。
嗯，
明年的话就可以看到别的平台的 ARM 芯片，然后运行 Windows。如果是微软跟高通不续期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也看一看微软到底怎么想。
确实，像我现在下载软件 Windows 的时候，只有一些精品的或者说个人开发者那些小软件，他会比较乐意提供 ARM 的 Windows 原生版。
对，
像一些大软件其实还是没有这样的版本提供的。
是，
就尤其是什么压缩工具啊，什么做个启动盘小工具，人家都挺开心提供一个 ARM
版本。一般开源版本的软件都会做这些，因为它顺手就多编译一下的事，而且本身开源软件的体量，就个人的开源软件体量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比较容易做。但是你说找传统这帮，你让 Adobe， 你让是吧，各种乱七八糟的厂商去做 ARM 吧，
要他们亲命，
那得微软出来说，对，
你出钱啊是吧？
对，微软说，哥们儿做一个吧，做一个吧。
Windows 跑安卓 APP 是吧？都这茬早过了，兄弟，这
对，已经马上要砍了这功能了。
哎呀，
已经砍了最新版，对。
行，那彭总对这个，
我是觉得，连上刚才那几个新闻都感觉最近推生态好像真的挺难的哈。
这个生态它是生意的事嘛，本身就是说你高通做了 Windows 的处理器，这钱谁挣的多谁挣的少，微软觉得我给你提供平台了，高通觉得我给你提供硬件了，哥俩怎么分钱？
对，就包括刚才的 Meta， 包括刚才这个 Vision Pro， 包括现在说这个 Windows ARM， 其实好像现在真的进入到一个挺低欲望的一个科技，对吧？对科技产品挺低欲望的一个社会，或者说是大家的注意力可能更多的在这个人工智能 AI 这块，就对于这个新的产品形态，对于新的生态，大家好像不太愿意去尝试，这样给我一个感觉。
亏了咋办是吧？
对，就比如说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是属于大家都在等，对吧？那些生产力软件也在等用户的一个需求，用户呢也在等这些这个生产力软件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对吧？很高效率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就大家谁也不去往前先迈第一步，就这生态好像都卡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那些真正拿钱管事的人会发现，这种新的生态一年可能赚30%，也可能亏30%，但是继续去推那老生态，一年稳打稳扎赚5%，他们可能就选择了后者是吧？
就是，如果你是高通老板，其实你说，假设设身处地一下，你是一个高通老板，然后你做了一个，就公司决定做了 Windows 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好多事儿在拖你后腿，就或者不能说主观上拖你后腿，但是客观上它确实有很多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那 Windows 它不努力，你再怎么使劲儿，你急没用啊，是吧？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是吧？然后你再看 Windows 这边传统的这几个大哥，AMD 和英特尔，他俩怎么看？兄弟，过来抢我市场是吧？那我就算是吧，不拒绝你是吧？我也不会欢迎你，我肯定会给你是吧？各种各种奇奇怪怪的招儿使绊子。然后再加上苹果那边，其实他直接竞争，我觉得就是高通这个产品，刚才也说怎么跟苹果竞争，我觉得他直接对标的用户啊，不是苹果。他还没到那步说直接就跟苹果去抢生意，他是抢的是英特尔和 AMD 的那部分生意，先把这些用户的生意抢过来啊，然后服务好了，他才可能去抢微软的那帮生意。对，
哎，我看有评论说，就会不会到时候什么联发科紫光展锐再现国产债板荣光是吧？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嗯，
首先是好事，第一。当年债板荣光是因为英特尔当时还有钱，他当时还是世界第一的是吧的半导体厂商，他愿意推他那个阿童木，然后微软再加上微软他对多少寸以下那个屏幕是免授权费的，然后就俩事一拍就大家都做了。那你说今天这个情况它不一样了，这今天你 Windows 该掏钱还是掏钱，你紫光展锐或者是联发科做这个芯片单独也得做，单独找一部分人去做 Windows 的驱动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我觉得可能没有当时推的那么狠。
哎，行，那咱就聊聊下一个新闻吧。下一个新闻，这手机 iQOO Z9 和 Z9 Turbo 这个系列啊，是吧？
对对，
发布
Z9 系列，
1999、2299、2399、2599，
就大家还在讨论红米 Turbo 三和一加 S 三 V 谁性价比高，谁更好的时候，
哎
，iQOO 出来了，你们都趴下，你们都趴下。
这手机咱有吗？
没有
啊，这手机咱没有，下一个手机咱应该有是吧？
对，然后这个主要是 Turbo 系列非常值得啊，就是说 Z9 系列，一般，因为 Z9 系列用的是那个七寸三，就不是七加，大家听过我们博客，就七系列啊，就不带加号的，可能就不用看了，就入不了我们法眼。然后它这个1999版本的 Turbo 是七加正三，6000毫安时电池，6000，
我
本来以为一加5000挺过分了，然后它好像也有独显芯片。然后它也是 LYT 600
啊，
然后也是80瓦充电还是180瓦充电，然后长得也还行。然后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它用的是 C8 材质的屏幕，
啊
就是用的是小米御用客户华星光电的这块屏幕。然后它把这个屏幕预设做到了最高4500尼，当然这个4500尼的肯定是非常小的那个 peak， 然后加上短时间的，我只是说他能拿到华星光电的这个订单，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因为华星光电一直以来 OLED 基本都是独供小米的。然后这个产品1999，我觉得就是直接让那俩哥们儿等降价吧，因为我看红米已经降价100了，
哎呀，
在京东上还不是多多，是对对对对对，哦，是 8S Gen 3吗？那。一个东西啊，对对，一个东西啊，是 8S Gen 3，对，一个东西，但是啊，东西是一个东西，就7加 Gen 3和 8S Gen 3
是
一个东西，对，
这回是守门守不住了是吧？啊，
对，然后呢，这个是 Turbo， 然后还有个最便宜的 Z9 什么系列那个版本，那个用的是个 LCD 的屏幕
啊，
1000尼特，
不还有 LCD 屏幕？
1000尼特的 LCD 屏幕，
哎啊，
手机上用了一个1000尼，就。各位不是我们直播间应该有很多 LCD 永不为奴的，出了买呀是吧，赶快买呀。对啊，
哎呀，想不到啊想不到啊，这 iQOO 啦什么这 Realme 啊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你来这么一脚是吧。
对，
就包括上一次那 Realme 哪个型号，那是
就是直接给红米那个干趴下的那个给
啊，这次换 iQOO 来是吧。
对，
哎呀，后发还是有
啊， Realme 那个性价比还是就比它便宜，但是它配置没有它高嘛，它毕竟是就是稍微差一点点。对，
哎呀，就是他们挺会掌握这个后发优势的是吧。
对，我觉得这1999是这几个哥们儿里边最合适的。
哎，那下一个咱给大家聊聊 OPPO 也发一个新手机，手机应该在我桌子上是吧。
对对，
我们聊聊，我给大家拿过来啊。
OPPO 发布了 K12， 然后这手机大家如果看发布会就觉得，这发布会以前没看过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场电钻钻手机，然后高跟鞋踩手机，什么乱七八糟，反正总体来说就是强调我们的产品质量杠杠的是吧，就是花活整多了。我觉得看突然看到一个，我看当场那个卢卡老师拿电钻还特意试了一下，我觉得这首先不只是这个手机电钻钻不动，应该基本上 都攥不动吧，这个应该更多的是一个宣传意义，
看你钻头是吧，
对对，花活，然后你说高跟鞋踩我觉得这也还好吧，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是就是想对自己手机特别有质量特别有信心，我觉得什么都不如当年红米小金刚做的那一套，就是我的保质期比别人多9个月，我记得他当时正常是一年吧，是12个月，他做了好像是
18个月，
对，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说对自己叫什么质量特别肯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你这东西说到底，再怎么用户也不可能用电钻没事去踩这个手机，你不如来个是吧？我对我的质保有信心。
但是这个东西我看来它是对线下销售来说是非常非常
对，就是
有用的一招。
对，
就是你在如果是不懂手机的人去线下店买手机，看见你拿了电钻一钻，人家立马可以来兴趣，因为线下用户可能不像我们一样在意什么性能拍照，可能真的就是在意手机的耐用程度。
对
啊，他这个这么宣传，包括 OPPO 前段时间推出那个就是 IP69 的那个防水的手机，就是你什么都不比你在那个线下店立一个那水柱子把手机直接丢里面那个冲击力来的大是吧。
对，
确实这个线下这一套玩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不就老本行嘛，就毕竟 OPPO 嘛对吧，线下用户是他们的第一优先级。然后这手机大家也看了长得样是吧，似曾相识是吧，没错，跟一加 S3V 共用的一个模组。但是呢它为了它的坚固性或者是为了它的什么玩意儿，它其实正面的那个屏幕跟 S3V 不一样，它的黑边要粗一点
啊，
然后它的主打线下嘛，对，然后配置也稍微低一点，然后卖的1799也不是很便宜，对，然后就线下用户，这肯定不是我们直播间用户的菜了，就是线下用户可能导购一说，哎，我们的质量好，不到2000块钱，你说看着也是吧，挺高级。
你说卖出去了吗？卖出去，绝对卖出去了。
对，
确实在这方面 ，OPPO 还是有一套的。
对，
哎。行，那这个手机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最后就
还是感慨一下这个整个 OPPO 他们做产品的一个就逻辑，就是小米和红米他们分的其实是比较开的，就是说红米单独做什么，然后小米单独做什么，然后去怎么怎么的。但是一加整个 OPPO 欧加包括 realme， 其实他们做产品就是相当于 OPPO 这个大公司，我今年招标采购，我进了一大批件儿。然后呢你们这仨是吧，小弟 OPPO 一加 realme 搁这个硬件这些池子里头挑，哎，我们共用一些东西，比如说这外观是吧，你俩一加和 OPPO 你俩就用这个壳，那里边用什么配置，主打什么卖点，你们再搁池子里头挑，然后给自己加，就是只能说公司的就做产品的思路不是特别一样。
还有一个非常有感染的地方，就是我最近回趟老家，然后之前我们那个地方也不算什么非常富裕的，就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吧，给我最大感触就是那样一个小县城或者小乡村里面，你可能那个村子里你找不到什么中国建设银行，你甚至都找不到中国移动的营业厅，但是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挂着 OPPO 牌子的卖手机的，
哎，
啊，就是你什么全国各地遍地都能见到，
渠道为王，对，
就一个县城，甚至一个县城有不止5家就是挂着 OPPO 牌子的在卖手机，至于卖的是不是全都是 OPPO 的，这也不一定啊，但是真的这个渠道让人感觉，哎呀，太牛逼了，是怎么做出来这么多线下渠道的？我都有点感叹，确实是。行，那所以说咱还是除了就是看线上这些或者说我们这些人看手机的眼光以外，咱也适当的看看这线下流行什么，也我觉得也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儿是吧，挺有意义的事儿，毕竟确实两个群体消费的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那最后啊，咱聊一聊大家都想聊的这个东西啊，
对，水月雨，
这什么东西，
这个反正官方叫手机
啊，不叫手机，
啊，
叫
互联
网
音
频
终
端，
对对，只不过它有入场许可证，然后，这手机其实挺有缘，去年我想想几月的时候，去年11月吧还是多，我去深圳出差的时候，英端老师就带我见过这个手机，然后当时我还说啊，这手机什么时候卖，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只是说先有个样机看一看，然后今年这都快5月了，然后终于开卖了， 然后配置大家应该知道，这手机应该不是主打配置。
先说它那个是骁龙七，什么骁龙？天玑7050。
对，
大概什么？大家更熟悉一点的什么芯片？
对，天玑1080左右，反正就是一个不主打性能的一个
入门的一个水准是吧？
对，然后这个手机屏幕用的是维信诺的那块屏，然后是。据不可靠小道消息啊，是从 OPPO 那边拿的一些物料然后做的。这手机怎么讲呢，我当时评价是这手机如果把电话功能去了能翻个倍价格卖，它偏偏加了一个手机的功能只能卖2000多块钱是吧。
哎，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这个手机把它的所有什么 HiFi 音乐的功能都去了，森森，你给估个价，这手机值多少钱？就是这个
谁出呗？小米出吗？
啊，小米出。
小米出的话，1200块钱，1000块钱，
1000块钱是吧？
啊，
也就是说的，这个所有跟什么音乐或者HiFi有关的功能，也只卖你1499块钱。在我看来，这家公司挺良心的，说实在的，是吧？
这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它作为一个HiFi产品，就还是我刚才就说，就是它确实。HiFi 这东西它
就抛开
溢价好像有点少，对，
就是抛开它的 HiFi 能力不谈，什么这个什么动态范什么全部抛开不谈啊，耍个流氓，就是它只卖一个叫 HiFi 的产品，它卖1499，我都觉得挺良心的，开个玩笑，开玩笑。
是，然后
实际能力，我看一下他们官网有用那个Audio Position 测的那个 AP x555测的那个数据，推力的数据和那个信噪比和动态范围和信纳比的一个数据，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说3.5毫米的那个口输出电压是2伏，然后一般来说呢，像手机的那个之前手机还有手机口的时候，一般的话那个输出电压应该是在1伏左右，就是可能我看有的很多人担心什么推动推不动，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推不动，你觉得推不动那个耳机，你把那音量往上调两格不就推动了吗？实际上就是除非特别特别那种极端的耳机，
绝大部分耳机都
手机都能推得动是吧，
就 HiFi 它不是玄学
啊，
对，
它是讲科学啊，是讲科学。
对对对，
然后它这个数据呢，我看了一下，它应该是比那个 MacBook 上面那个高阻抗耳机口是要好一些的。
它毕竟是有独立的单元、独立的那个解码芯片和那个耳放芯片的，
对。
对，但是真就我问了周围几个媒体朋友，他们买了，因为他们都晒单，直接在群里都晒了。然后我问他们，无一例外，就是你们买它。干啥？他们没有一个是因为听歌买的，都是因为啊，还能出个这玩意儿，我要买来看看，对吧？就如果是我个人的建议，你就真想听歌，也没有必要单独买一个这种播放设备，我觉得它不是很划算。
啊，
但我觉得就是说，手机已经进到这种程度了，确实是这种纯音乐定位的手机越来越做的不是很纯了。就是
少杂念是吧？
对
对，
这个手机是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再做的，再极端化一点。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真的想标榜自己是一个音乐发烧友和爱好者的人，可能还是会喜欢它的吧。嗯，哪怕它有拍照和电话功能，
它
这些缺点
就可以让你就是多听听音乐，就是让你少玩一些游戏是吧？它可以让你体验更纯净一点。
嗯，
这真的吗？
就是之前就是在智能手机刚出现那3-5年时间，2015到2019年，左右的那段时间，其实很多人，包括我的时候，还是有习惯用那个 Apple 的去听歌什么之类的，就用专门的设备去做一件专门的事儿。怎么说呢？仪式感或者说是其他的什么解释，反正当时是有那个感觉的。然后对于我的感觉啊，就是，水月雨这次这款手机，首先。它作为一个音频播放设备，只看它的客观参数，我看了它一下官方宣传那个结果啊，我可以说就是不坑人，就是它这个价格完全不坑人。
我是觉得大家别把它当手机看，
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参数，你要是给它换个标签，然后还把手机功能去掉，就是给它贴一个叫索尼的品牌是吧？它
翻番，对，我就说嘛，
翻两番
就是还是不够大胆是吧？定价上，
不是就是把手机功能去了，能卖得更贵。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手机功能。对，
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之前看过那个索尼的金砖那个性能测试，有不是所有都超过这台水月雨的这个手机的，就是尤其是在那个动态范围的部分。
所以它就叫互联网音频终端嘛，对吧？
嗯、
它就是手机附赠给你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
它没有色彩管理。
它有吗？
没有，
没有。
它软件做的就是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基本的一个软件，就是说还是说你不要把它当手，就你拿它任何功能跟现代手机比，它都缺很多东西。就单纯把它当一个音乐播放器，就可以了。
那、啊、不行是吧？会让我的音乐专辑的封面过艳是吧？
对，它任何都是过艳的。对对对对。
然后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有那个 micro SD 卡的扩展，以及就是说系统级别上它有它那个专门的 DSP， 你自己可以调一些音效什么的，这是其他手机所没有的。就是这个 micro SD 卡槽是不是应该就装那个索尼的 HiFi micro SD 卡是吧？
他自己应该官方出一个 HiFi micro SD
啊？不，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干这事儿。索尼当时出那个 HiFi micro SD 卡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已经看的就是索尼这种公司竟然出这种东西，我就已经两个眼睛都已经直了，我已经很震惊的那种表情是吧？所以说开玩笑，开玩笑，东西还是一个很有新意的东西，至少我们理解从那客观测试参数不坑人。我可以说这句话，就是我对于这个方面的了解来说的话，哎，那大家还有什么对这个手机是吧有什么想法吗？哎，
就亚文化，
亚文化，
亚文化，
它存在不是一件坏事。我可以说，就是对现在这个不断的趋同的手机市场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偶尔的一些调味剂吧，就跟那个 Nothing Phone 一样，或者说。都算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设备，非常有意思的设备是吧？哎，行，那哎有朋友问 ，vivo 现在不出了吗？是吧？音乐手机，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 vivo 还非常标榜这一方面。
对，它还有独立的解码
芯片。
对对。
嗯，但现在就不流行这个了，是吧？
现在首先就是你对于 HiFi 的定义就停留在哪一步？你是觉得？刚才说那些参数，就我一定得推多动的耳机，或者是我一定有多少个解码芯片才叫 HiFi 吗？我觉得这经不起考验，这东西太主观，就我听着好，所以它是 HiFi。 这有没有可能你音量调大点就觉得 HiFi 了呢？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真正的 HiFi 是什么？就高保真高还原，对吧？真正的还原还是我比较相信苹果那套，就是说你戴耳机也能给我体验到一个跟现场一样的一个感觉，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说你耳机能推100伏的又有啥意义呢？是吧？能给你耳膜震穿孔，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能让我听了当场就哭出来吗？是吧？
就我当时跟现场听的，或者这当时他跟录音棚里录的，是吧？是我想要的这个效果吗？对吧？
所以刚才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大家对 HiFi 的定义和这个概念可能会有变化，认知的更加的清楚了，对吧？嗯，所以，就没有那种所谓的传统的 HiFi 手机了啊。
对，
想当年谁不烧呢？是吧？咱几个应该都烧是吧？
所以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花钱买那个耳机，真的好，
能让你开心吗？是吧？
真的会得到他应有的他购买他价格那种感觉吗？对吧？听来听去还是那些东西，
是吧 ？AirPods，
对，真不如 AirPods， 真不如一个空间音频来的实在。
哎，好，行，那咱今天的新闻就聊到这儿，那咱就干点正事是吧？带货。今天呢，我们有两款新产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在我手上是吧？在我手上，这是
两个
壳
啊。
我们新出了一款这个凯夫拉的壳，但是呢，上面。有一个玉龙环的一个雷雕的一个纹理，哎，大家森可以给个特写。
首先这个壳的本体坯子它品质就非常不错啊，它整个是一个全600D 的一个，并且它镜头圈呢采用了一体化的金属镜头圈，然后这个按理说是一个普通的一个600D 对吧，只是材质用的比较好，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深圳产品经理啊，这个为了让它更加的有一些特点啊，在这个MagSafe 这个圈的位置啊，给大家这个就做了一个叫做这什么玉龙环的这个纹理，对吧？正好也是借助今年是龙年，另外也是这个把这个 MagSafe 这圈给大家就指示的再清楚一点。这样的话，大家在充电呀，或者贴在手机的那个不是车载那个磁吸上啊，就是可以对位更加准一点。这个纹也是就是采用了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个玉龙环的一个纹理。这个我觉得看大家喜欢不喜欢吧，但是本身这个手机壳的。这个底子就是挺好的一种底子啊，好吧，大家可以来选。
哎，好，补充一下，这一款暂时目前是我们深圳同事问一下，暂时是没有那个带磁吸的版本，这一款暂时是没有带磁吸的版本啊。哎，我刚问了一下，然后但是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只是吸上的话，它是可以吸上的，就是可能没有那个带磁吸的那个版本那么的牢固。价格呢，今天是129元的原价，在我们直播间的价格是102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都看了，那价格没有错啊，没有错。如果有问题，我们立刻当场鞭打我们深圳同事是吧？102元啊。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价格，下一款是吧？嗯，有点奇怪是吧？我们又给华为出手机壳了是吧？在那儿
啊，这里
也是我们那个相当于之前比较卖的比较多的那个 PP 壳，也就是棒棒糖的手机壳的一个延伸吧。这次也是上面多了一些纹理，还有一个像这种磨砂质感的一个版本。哎，给大家可以看一下特写。我们这次一共有四个颜色，哎，给大家切个特写。孔位呢都是非常精准，按照真机开模的。然后这款我们有带磁吸的版本的话呢，是可以正常使用那个华为原装的40瓦的无线快充不影响的。因为之前我们测试过，有些华为手机给它硬装一个磁吸圈上去，结果可能就是到那个华为的无线快充上，它就不能快充了，就会落到那个慢充。然后但是这款呢，我们测试了一下的话，它的那个快充呢是完全兼容的，不会影响。然后呢，还有这个没有快充的版本，没有磁吸圈的版本呢是19.9元，然后我们今天直播价格是17.3元，有那个磁吸圈的版本是29.9元，今天直播价格呢是26元，在我们小黄车里的2号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然后给大家补充一句，就是说那个1号链接，刚刚我们讲过那个凯夫拉那壳没有这个玉龙环的纹理的这个版本，在那个链接里面也都有，大家等一会儿的话可以自己去那个链接里面选购，好吧？哎，行。
按需选吧，这个已经价格已经是挺非常优惠了，
19.9元和29.9元，这也是
手感也非常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真机开，对吧？这个比较准确，不影响大家的这个，
没有什么
，不影响大家这个磁吸快充啊。
让我们看看我们直播间，哎，华为的用户现在有多少、啊？让我们也
iPhone 有，这真的我们还是有华为的用户的啊。
好，那大家就聊聊天吧。包括对这个壳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那个弹幕里面提出来啊。
好像本周
速度增透 ，iPhone 15的增透我们已经出了啊，是吧 ？AR 增透膜我们已经出了。等一会儿我给大家看看那个链接，或者说麻烦你到我们店里搜一下 iPhone 15 AR 增透。
说句实话，对于我来说，我现在买膜只看那个 AR 增透的，就是一般的膜我肯定是不选。
哎。
彭总之前一直忙这壳，不是这壳啊，这壳没什么技术难度啊，不需要我去忙啊。磁吸充电宝啥时候上了啊？已经样品已经在手里了啊，还没有到真正开卖的时候啊。
哦，深圳同事跟我们说了一下，说华为壳不只是40瓦，就80瓦那个华为无线快充也是支持，没问题的，就是没 bug，就是因为之前那个磁吸圈可能会触发那个异物检测，所以说有 bug， 但这版是没有 bug 测试。
iPad mini 7会在5月7号放吗？这就是99%的概率不会啊，这个没有什么可升级的点。如何看待华为 AI 消除功能变 P 图
？AI 消除不就是 P 图吗
？AI 不就是 P 图吗？
不是 ，Adobe 官方 Photoshop AI 也是 P 图啊，这个过分了吧？这个黑没黑到点子上啊？
他可能是说就是前一阵那个给女生就是。消除的时候它不光是消除，它增加了一些
东西啊，
对吧？这个就
比较有证据。那地方不增加东西那不更怪吗？
大量的喂进去的那个训练素材，那就是有东西，那你
其实
一消就增加出来了。
其实
这
件事情不用我们来评，这个华为的这个专家他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回复，这个人家就大大方方承认这就是一个AI 大模型的一个小失误，这件事情是需要后续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升级和处理的。我觉得这个回答就很坦然，就是这么回事。因为 AI 智能这个事情，尤其是智能修图这件事情，说句实话，很多它根据大数据来的东西真正给你呈现在你面前，这东西其实就是你要的，但是你也对吧，嘴上说这东西不是我要的，
你就否认，
这些东西就已经属于人为的因素在介入这里面了。我觉得这个 AI 啊，这种计算出来的东西跟这个人的本身的这个，我估计就是已经涉及到这个机器永远读不懂人的这个想法的那个环节去了。
哎，目前阅读文字信息流最好的屏幕是不是 K70？ 这个话怎么理解？
为什么是 K70？
对，
就是经常可能说他大段去读那种小说或者说去读文字这种的情况下，
嗯，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什么，就是说
我觉得国产这几家，国产这几家旗舰的屏幕拉不开差距，比如说 X7 Ultra 14 Ultra 或者是可能 vivo 的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两个屏幕不会说谁特别差谁特别好，对，就不会有这种方面的缺陷，就而且说到文字，那更不是问题了。
凯夫拉壳是硬壳还是软壳？它是一种硬壳，对，它会不会很难戴上？说句实话，它戴的时候稍微有点小难度，但是我觉得戴完了以后，它起码不会产生这种位移啊、缝隙啊那种东西，是更难受，对吧？你中间进了沙子或怎么样的，它其实稍微难戴点，我觉得可以卡得更紧一点，定位更准一点，这反而是一种好事啊。
哎，然后摘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啊，
嗯、
就是
有技巧
的时候需要一定的那个技巧，可以联系我们客服问怎么摘。他摘的时候不是随便就摘得下来的。哎，然后看新的 Apple Pencil 会用 UWB 吗？但是 Vision Pro 没有 UWB 接收器，那不如拿个筷子。哎，这位朋友，低话筒，好朋友在。
嗯，应该会吧。现在它好多小配件都加这个东西。对吧，你不一定有蜂鸣器，但是你起码有一个指示吧，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
2K 屏和 PWM 调光青山护眼，你信这些东西就说明你被厂商是吧 PUA 了是吧，他说这玩意儿有用你就觉得有用。哎，
怎么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厂商们的宣传，尤其是给这个消费者的认知，离我们认为的那个主线越走越偏啊，就是
人类总是喜欢相信自己希望相信的东西。
就是我其实也发现了，就是尤其是最近关注了一些发布会，发现他们上面讲的，包括你刚才提到什么，对吧 ？PWM， 包括这青山护眼，包括这个电钻钻手机和这个脚踩手机这些东西，说句实话，它不是科技主线。你要知道就知道，这些东西跟科技是完全没关系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什么啊，什么这个。这个电钻手机，这个刚才那个说那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就哎呀，我又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就是因为当年很久很久之前，我在做笔记本的时候，其实就用过这套东西，我不知道跟你们谁说过，啊，当时我也做店面，然后呢就想怎么做出一款来让用户觉得又结实又快的这个电脑，其实我做了很多这个不太好的一些招数，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在壳体这块加强了一点，然后这个从正常的桌面掉下去的话是防摔的，然后就
它依然在正常
的运转，就是，对，你就会
是
就是用户会觉得啊，你这品质真不错。而且呢我还在这个开机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电脑开机其实是时间挺长的，对吧，我直接在 BIOS 自检里边剪了一些项，对吧，然后让它这个开机速度变快了一点，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终端的人员去演示我们的电脑比别人快，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不是特别光彩的小技巧。我反而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东西沿用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的话，好多手机在宣传的时候还在用这些东西，其实啊，大家真的不要信这个东西啊。
哎，这朋友叫你猜旅长怎么说，怎么看待 Delta 模拟器上架苹果商店，这个我前两天还看彭总下载下来玩
了那天我跟石天出差，对吧，石天突然看见我打开了一叫 Delta 的模拟器啊，打开了一个这个原古早的一个，对吧，级别游戏
玩起来怎么样？
不，首先他那套东西就是没什么，安卓手机都已经司空见惯的。
对啊，安卓十年前十五年前就，
对对对，真的是十五年前当年我在凭什么这个小辣椒什么手机的时候那时候就在网上装一些模拟器那个时候就开始用手柄，对吧，玩一些怀旧的东西了，这个无非是换了
iPhone 真的没有游戏基因，玩这个都慢了十年。
我觉得啊，只能说是 iPhone 最近可能真的是卖不出去
了，急了
对吧？来，这个条款全都给删掉了。而且，
彭总第一次打开那个东西，在上面 iPhone 上玩到的那个以前的游戏的模拟，心态有什么想感想吗？
毫无波澜，
毫无波澜是吧？
还有扫描机模拟吗？
这些事情真的是在我之前有安卓手机的时候早就已经，对吧？就怀念过了啊，这个已经不属于再度怀念的了。就这件事情其实是只能说什么呢，就是就是苹果算是什么解除了自己这个一些，对吧，以前其实毫无来由的一些原则，对吧，这些东西该解除就解除。
没什么坏事是吧。哎，这个朋友一直在问啊，天怒问 为啥智能家居没做睡眠监测就启动扫地机器人之类的，就是说为什么整个智能家居不能知道你的睡眠状况是什么样，从而去改变一些什么设置之类的。这个首先可能不是这样，小米好像它那小米手环和空调做过联动是吧？
小米的手环可以跟任何的东西联动，跟它任何的智能家居，比如说你睡着了给你关灯，睡着了给你那个空气净化器静音，然后什么加湿器静音，什么乱七八糟静音，这个都有啊。
小米的
起码我知道都有。
但是就是看你的那个手环厂商愿不愿意把这个接口给开放出来。
他在这个问题当中的所谓的睡眠监测指的是什么样的监测？
对，就是你可能你用个什么 OPPO 手表，那小米之家可能不理你，这个很正常。那你毕竟用的也不是小米的东西，对。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测监测测了是一回事，开放了是一回事，就是准不准又是另一回事。
对，就可能你人没睡着就跟那干躺着，他以为你睡着了是吧？
哎，其实是可以的，就如果你愿意研究研究。哎，感谢付费弹幕啊 CPT， 然后这是什么 Freedom 问彭总有计划做 Find X7 Ultra 的膜吗？
感谢付费弹幕，但是目前没有这个，目前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计划啊，好吧，确实我们，哎呀，我们确实只能是先上那些量大的，
哎，华为 Pura 70会出视频吗？森森快给大家澄清一下，
不是有啥可出的呀？关键是这个东西该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有啥不知道的呢？是吧？
这个产品其实不太适合出视频，如果大家想知道什么的话，来直播间去问森森，包括这个十天，对吧？测过接触过这款手机的人，说句实话，华为的手机我个人是不太愿意去出视频的，就是因为你很多东西在视频里边是没法说的，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人都懂这件事情，对吧？
哎，我补充一下，就他们可能之前没聊到的，就是那个卫星通讯的那个东西，我看到今年他这个华为的卫星通讯新支持了能发那个图片是吧？
对，
但是是极其压缩过的一个图片。
对，
这个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华为的这个卫星通讯在国产机家里面在我看来有意义的，就别家的说难听一点就是可能没有意义的，就是
就大家都上了我也得上。
怎么说呢，华为这个东西你用它那个畅联激活以后就能使，每个月还免费给你一些额度重测期间，但是呢别的可能需要你先办卡，就办那个天通卫星电话卡，这有一个很滑稽的现象，我买了一辆车，你告诉我车里面是有安全气囊的，但是呢我要想启动安全气囊，有一部分车就是你一上车那安全气囊就是启动的，有一部分车呢你的安全气囊你需要先开到 4S 店启动是吧，你才能去放心的去无人区或者车多的地方。这我真的觉得这事儿是有点滑稽的，就是那种只能去办了一张电话卡才能用那个卫星通讯的功能的这个手机，你在这里面放那卫星的芯片岂不是让所有人都在承担成本。我觉得华为用的这个北斗的这一套，可能说是基础免费，但是只能传少量的文字消息，我觉得其实非常合理的，因为你救命的时候哪怕五个字的文字消息带上你的位置信息也能救命，也不一定需要一个电话。但是呢怕就怕你手机有这个功能，到你到无人区真的需要救命的时候，你发现你没开通那个卡，你车出车祸的时候你的安全气囊没启用，怕就怕的是这个事儿。我的一点想法吧，好吧，这一方面我还是对华为比较正面的评价的。哎，行，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可以在弹幕里刷一下。凯伦今天有事啊，凯伦今天有事。
可能还有人问怎么看这个华为这个智能修图的那个，其实我真的想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在国内的应用现在真的是只能局限于一些专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这个就是它上不了这个通用的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国内应用人工智能的话，它只敢用一些这非常专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什么这个消图，对吧？比如背后有一个人，你给消掉，然后这个给你语音，给你人工智能记一个这个语音的会议的一个备忘录，对吧？这其实就是 OPPO 做那些东西。其实我看完了以后，第一，很开心这个人工智能在中国的手机上开始应用了，但第二就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说它只能做一些这个专用的一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敢去往通用的人工智能去走的话，就是
群众里有坏人。
就是容易出事儿，真的就是你比如说华为这个修图这件事情，它是就是稍稍往这个通用的方面去走了一点点，对吧？修图里边呢可能不仅仅是把这个背景给你消除掉，它可能增加了一些东西。你说这个问题肯定是问题，但是呢它严重吗？在我眼里边它一点都不严重。 就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在上纲上线的话，这件事情就更加影响咱们中国对通用智能这方面的这个应用和尝试。就所有的通用人工智能的话，你别说那些政治红线这审核这块就已经够头疼的了，就是像这些小的东西的话，它真的是注意不到也顾及不过来。就如果你指望一个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上来就能够把咱们中国社会这些所有的什么什么情感呀、道德给你方方面面照顾得非常好，这样的一个通用人工智能，你要等它的话呢，永远上不来。所以我是比较这个喜欢这个科技，对吧？舍掉一些小的东西，能够突飞猛进，尽可能去走得快一点的。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又给其他的手机厂商又提个醒，就是你不要上通用的人工智能，你该把你那个小事情做得好一点就完事儿了。所以我对这件事的话，我并不是很开心。
看到有几条问那手表的一些，我们集中来回答一下吧。就是森森，你戴的那个手表是 Apple Watch 几？
五，
够用吗？
够，
是吧？哎，我看还有人问那个什么华为非凡大师有没有用过华为的手表？有必要换 Ultra 吗？应该说的是 Apple Watch Ultra 是吧？哎，我这里也集中回答一下，我是了解过华为的这个非凡大师的手表的。它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它是一个潜水电脑表。正好我最近对这项运动有一点点的了解啊，就在这个潜水的这个功能上，华为的非凡大师，功能确实做的比 Apple Watch Ultra 全面一点。Apple Watch Ultra 它只能支持40米以内的休闲的潜水，然后那个华为能到100米，然后还支持一些技术潜水，就是用好几瓶气，然后就交替使用那种，它还是在这方面有一点点长项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个那个卫星通讯功能，就手表单手表可以发卫星求救消息。就比如说你浮上水面了，发现那船就带你潜水的船跑了，是吧？怎么求救？但是我后来又发现了一下，哎，这个功能好像只支持在中国大陆使用，就突然发现，就用处没那么多了一些，因为潜水的人大部分都在国外去潜水，
都在东南亚那一片。
啊、对
、
华为这个手表上的尝试，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还是挺不错的。哎，聊完手表，然后我看之前还有一个朋友问，对今年的 Watch。十或者 Watch Ultra 三会有什么新功能预测吗？很久之前一个朋友问，
好像还真的到了一个十年纪念版的时候了，
把禁售取消了就行了。
是那个血氧是吧？
对，这是他们当务之急，就不是出啥功能，是能卖、能卖才行。
那新功能呢？有没有什么期待？包括健康追踪上面？
我对苹果的了解，应该我期望它多的续航应该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我也不太期望什么。
对，因为这个问题我上次做视频也问过那个苹果 Apple Watch 高管，对吧？就是他们认为续航就是每年保持在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有机会再增加一些这个续航的话，他会宁可不增加，然后给他一些这个功能上的增加。
哎，反正我人肉测试这 Watch Ultra 的续航应该是在3到4天正常，完全正常使用，就是不过度使用，正常使用，看通知，看时间，偶尔用一下小功能，3到4天，我个人觉得还是够用了。我也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去增加，因为3到4天充一次电和7天充一次电，给我带来的体感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都是一周都要充1到2次电的一个区间，是吧？还有什么像比如说健康追踪，能追踪什么更多的健康数据，比如说无创的血糖监测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可能上？这个最近也是算法研究的，算是比较成熟了，可能有。或者无创血压监测，就是通过那个看血管一些分析去监测那个，这个如果能出的话，可能对相关的这些群体会有一些帮助吧。对，
首先这个10周年这个产品我们都比较的期待，但是如果说是你真要从技术的发展角度来说的话，对无创的血糖这个是一个有可能的突破点，对吧？那可能上来，那其他的一些技术，说句实话，这还有什么可升级的，对吧？
啊、
AOD
100米是吧？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一些小升级了，它够不上那个所谓的十周年的那种，对吧？震撼级的这种升级。你说它全面屏也不需要全面屏了，对吧？这个很多这个高端的功能，上面卫星通讯 Ultra 也都具备了。
能加个器协议吗？
啊，
是我真的求求他了，就是每次。哎，现在用了 Ultra 还好，
以这个苹果的调性，对这件事。
以前用数字版的时候，我不知道彭总现在用数字版，就是每次出差都得专门为他带一个充电器。
对，肯定是这样，
专门伺候着他。我真的 绝，一个字儿绝，好吧。
但其实我个人有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就是我除了这些刚才说的功能，期待它 iPhone 这不是这个 Watch 10能够加上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挺希望它支持一些手势操作的，就是它的效率希望还能够再多一点，因为最近时间我用那个这个双击我用的还是蛮多的，但是就发现它这个应用场景啊还稍微少了点，有时候对吧再稍微多一点，比如说两个应用都在我下边标签当中，对吧？选哪个不选哪个，就是还是少一些这个。
它其实是现在以另一种方式，彭总，你想要的功能它是存在的，就是辅助功能里面，
嗯，
你可以就把手往不同的方向摇一下，它都能感测得到的。但是目前可能仅限在辅助功能里面，你可能也是不够完善吧，就是不能像绝大多数的人让绝大多数人直接使用这个功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解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情况。哎。还有一个问题啊 ，VR 用普通的 OLED 成本能比 LCD 高多少？
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普通的 OLED 是有多普通。对，就是说是就普通到什么程度？是说跟LCD 分辨率一模一样，还是说它 Pentile 的分辨率跟 RGB 跟 LCD 一模一样？对吧，你具体说一点这个。
对，但是还有一个非常要考虑是，就现在基本上都是 pancake 的那个模组了，pancake 的光损就是
非常大，
就是说你想要一个入眼100尼特的亮度，你可能得要有个两千尼特全时输出2000尼特左右的亮度的一块屏幕，这个成本可能怎么都低不下来，我觉得大概是。
这个主要蓝色材料它现在还是荧光材料吗？荧光材料明年才有可能量产，所以，就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对 ，PSVR 二上那个，
那是
PSVR 二，它用的可是那个菲涅尔透镜啊，它用的不是 Pancake 透镜啊，对吧？如果你用 Pancake 那透镜用 PSVR 二那屏幕，可能
啥都看不见。
对，那可能就太暗了，实在是太暗了。
对，那 pancake 需要折一两回两三回，好像对整个光的损失其实还是非常大的啊，还是非常大的。哎，还有什么啊，森森现在电脑什么配置？好多人问。
这配置太次了，就不值得谈了，我这用的14纳米的 U 呢，是吧？
哎，能不能讲下 GPS 和卫星通信的区别？
GPS 只判断位置吧。
啊，简单来说 GPS 广播。就是全世界人听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对，
就是他给你发，他给大家所有人都在发同样的消息，你的设备收到以后，会有一定的算法判断出你现在位置，
对，根据你的什么加速度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去判断，
而且卫星运行那个日历时钟了，就以及你到某几颗卫星连接的那个延时了什么的，就能大致判断出你的一个位置。除此之外，还能获得准确的时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功能，但是卫星通讯
这个就是点对点的了，对吧？就是真传零和一上各种零和一上，
就手机卯足了劲儿，花一个平常玩原神都不见得的能有的那个功耗，就把那个信号真的发到了卫星上，然后卫星也是在茫茫大海中，就是把那信号对准你的手机发给你，这是真的是双向的一个通讯。咱们国家的北斗卫星通讯，北斗卫星不光有定位的功能，它还是有这个双向的一个短报文的通讯的功能。那 GPS 的话就没有这个双向的卫星通讯功能，只有定位的功能和授时的一个功能。哎，
飞机上什么品牌的耳机降噪最好用，性价比最高？应该还是 BOSS 吧。
这我看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经常坐飞机
啊，
你如果真的经常坐，我觉得无论是入耳的还是那个头戴都可以考虑一下 BOSS 这个。
嗯，
确实是舒适度上。挺好的。然后
我们测的众多的，对吧？这个苹果呀、索尼呀，这个里边还是 BOSS 的表现最好一点。
苹果真不发东西，索尼是做的东西是真的，
就是 BOSS 对于一些这个有规律的低频，这个飞机上经常出现的声音，它消的
是
非常好，
舒服，带着非常舒服。因为我而且最近出差看到很多人带 BOSS 那产品的，就是在飞机上很容易见到那个 BOSS 的耳塞和那个，上回还见了一个那个小耳环，那个挺有意思。
为啥不出针对卫星通讯的外设？这不有吗？现在对吧？
小米不有个锅吗？
锅盖是吧？
对，
不，之前我记得 AGM 就是那个做三防机的，那个时候出了一款卫星通信盒。
对，
这是现在好像好多手机都内置卫星通讯的一个雏形，其实里边都是同一块东西，
说明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很小众嘛。你看只有旗舰机有，它不是一个，至少对于现在的产品来说它不是一个刚需的功能。
嗯，星链能替代卫星通讯吗？星链它就是卫星通讯，
对，
是吧，
它是管饱的卫星通讯，
低空一些，对，它当然可以啦。这个马斯克的野心不就是让全世界的运营商都死掉的吧，都用它的星链吗？
哎，锅盖有用吗？看那个应暖老师测的
有用啊，
有
用，
有
用，
有
用，
有用。
就本身因为手机想保持正常的一个形态，那个天线设计是其实挺受限的，而且又要考虑到卫星，那这个锅盖其实本质上是把那个天线的形状做了一点点改变，一旦一展开以后，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哦，小米手环说加不进，
在那个小米健康里面看一看，对，它可能在小米健康里面就是不同部门做的嘛。
哎，刚才有人一直在问这个 iPad Air 五月会出吗？会上高刷吗？大概率 iPad Air 五月会有一版啊，上高刷可能性大吗？
零。
对它，SOC 可能会升级版，对吧？升到 M2 或什么之类的。那你真的指望它高刷下降的话，这个太难了，因为在苹果的定义当中，能看出这个高刷低刷的区别，属于 Pro 的人。
开放式耳机推荐哪款？哎，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感兴趣啊。就是最近也经常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开放式耳机却好像现在确实是越来越火了。我自己听过的那个 BOSS Ultra， 开放式耳机，还有我去店里听的那个华为的那个开放耳夹式的那开放耳机，我觉得是都满足我的预期的，就是我会把那个预期放低一点，对这种耳机设备上。而且也非常小小，戴起来也都挺，怎么说，戴起来也没有那种特别怪异的感觉。但其他的一些品牌的耳机可能就显得有些大，就非要那么大一个东西特别显眼的挂在耳朵上，我个人从外观上来看就不太喜欢。就不知道他们那个，我没有去主动去试一下他们那个声音产品，不知道能比这个 BOSS 和华为的这两款能高到哪里去，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如果仅从外观和声音的角度考虑，我觉得华为和 BOSS 这两款我听过以后都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好吧？
五月七号会出更大屏幕的 Pro 吗？
不知道哎。
其实你觉得13寸的话会有 OLED 吗？
没道理没有啊，都会有，十一和12.9都会有，都会有，只不过它屏幕不一定更大。它可能会更大，但是它是不是扩大机身尺寸，而是说，屏占比往上走一点，因为 OLED 它毕竟可以做的薄一点嘛，然后边框也可以做的窄一点。
BOSS 有底噪吗？我们听的那个 BOSS Open Ultra 没有底噪啊，至少我这看来是没有底噪的。12.9 以后没有 Mini LED 啦？
对，因为11寸和 12.9 寸同时下订单，然后11寸本来是三星独供，然后 12.9 是三星和 LG。混供，然后结果三星不太给力，十一寸 LG 也拿了一点订单。
车机15寸都有 OLED 了，哎，确实有，好像是蔚来，如果没记错的话，他那车机好像就是 OLED 的，
对
吧？
对。
还有那个极客，他们的车机是 OLED 的。哎呀，盘点一下苹果最近的动作吧，真的慌了。
不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世界市值第一的公司。
他就算慌了
也不是咱们想的那种马上就要倒闭了大楼塌了，也不是这样的。
就算是慌了，我觉得应该他们也是早就该知道他们在今年的四月应该会慌的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
他们早就会做好准备。
不是说今天突然看了一眼报表卖的不好完了怎么办，不是，人家
就他们一直在出这个8G内存的这个 Mac 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他们2024年的四月这报表可能会不咋样，他们应该有预感这种事是吧，开玩笑，哎，开玩笑，这其实有很多方的复杂的原因啊，很多方的复杂的原因。
就这里边就是第一呢，就是森森他们说的，确实是苹果这种大公司的话，遇到点这种情况都不叫事儿，对吧？都是一个小坎儿。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就是还是我们多年前说的，就是真正能够打败苹果的，肯定不是做跟苹果一样的东西的那个手机厂商，对吧？你看现在的慌，也不是来自于手机这个领域对它一个威胁，对吧？肯定还是来自于另外的领域，对吧？
就是、
对它一个威胁。
苹果要发力其他领域，创造新的那个什么？
对，什么大家关注点，什么汽车呀，这个 FID 啊，机器人呀，自动驾驶啊，人工智能啊，然后这个你会发现苹果一个都没压上，都没压对宝。 所以他肯定是慌在这些地方，这手机领域他肯定是不怕这些事情的。嗯，
哎呀，就是股东逼着苹果去寻找新的盈利点嘛，对吧？
嗯，
确实是这样。
测一测麒麟9010测了呀，你想知道它啥呀？
你大概说说。
你问我们说。
对，不是就
性能，
性能没什么变化，
发热
没什么，没有什么变化，只有是超大核的架构稍微变了一下，
嗯、
然后变得更宽了，然后。ROB 也更大了，跟 X3 大概是差不多的规模啊，然后它频率太低，所以导致它性能上不去，然后 GPU 没有任何变化，就你想知道啥，还是那些东西，性能相当于一个888的水平，功耗也是888的水平，就你还想知道啥不知道的。
网上9010快吹飞了，我们不知道也没看见，我们测完就是大概这样。
BOSS 耳机在哪买？一定要去那个多多是吧？
对，
就是那原价买 BOSS 那真的冤大头。虽然东西好，但那原价买真的挺冤大头的。我
就明知道它会降价，对，是 N 加二七纳米。对，
莱芬的牙刷怎么样？跟博朗和飞利浦嘛比？其实我觉得牙刷就两种嘛，一种是这个对吧？博朗的那种就是转圈的那种，那种是它专利对吧？这个。无数次测试，包括我们自己，包括其他的这个友媒，他们测试完了以后都是清洁效果最好的。那第二种就是这种，就是震动式的。震动式的话，那是莱芬跟别人相比的话是独一档的存在，因为它有了一个扫。大家知道这个电动牙刷，它有扫跟没扫，它这个行程差的特别多。这个在我们的测试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牙刷必须要加这个扫，要不然的话，只是在那儿。非常微小的那个纯震，那个根本就没有什么清洁能力，那个简直就
测了一下，就是
所以
纯震动的是吧？
对，所以说个头来就是这个，你要不然就是对吧？博朗的那个，要不然就是莱芬这个啊，基本就是两档。
刚才问的三期缓存是八兆吗？不是，应该是四兆。我记得没测错的话，应该是四兆。PS5 和 Mac 的显示器 PA32UCDM。PG32UCDM、你就买这个就行了，人民币只要9999元。
哎，那个朋友说那个没看私信，我让凯伦看一下，行，以后
嗯，
你稍微等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就是在工作日，下周的工作日把那个中奖可乐什么都抽奖那一周的下周的工作日，我们会给你安排发出去啊。哎，换了什么？哎，换了 mini LED 的12.9寸 Pro。反而比四代的续航更差，
就是
存在吗？
不是，什么叫比老四代续航更差？是 M 二的比 M 一的还是什么？叉 Plus 什么时候破货？今年年第三季度吧，应该秋天的时候吧。
嗯。哎，2000元安卓平板有推荐吗？
2000元安卓平板还有谁呀？小米现在也卖3000了吧？
嗯，现在都我发现都在涨价。就是近几年发布的这个主力机，对吧？你更别说这个 P 变什么 Pura， 对吧？这个不管怎么样，售价都在层层的往上涨。哎
，Apple 的周边 T 恤还有吗？我们。现在的库存确实是不多了，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淘宝店爱否商城里面搜索一下啊。
这个、新款这不能说好吧？嗯。怎么看 vivo 蓝图影像自主品牌？啊，你看那个小米在稍微弱化一点，这个莱卡对吧？这双品牌战略。那么蓝厂它现在也是，蓝图跟蔡司之间也是在并列去宣传，我觉得这都是。厂商成熟了以后必然要走这条路，嗯，对吧 ？Xmage 一样的，
我这感觉还不是特别，因为当年小米是
不一样吗？
小米确实很需要徕卡帮他做一些风格上或者是镜头上的一些仿真的一些东西，就是对徕卡的依赖，就是最开始徕卡帮助确实是特别特别大的。然后12S Ultra 但有这个东西卖的很成功，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嗯，
然后对于 vivo 来说呢，其实对于这几家其实都不太一样。对于咱先说 OPPO 来说，哈苏嘛，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从一加那儿继承过来的一个叫不能说遗产，也是一个 就资源吧，你既然两家变一家了，那肯定最好的 OPPO 肯定是要拿的，就顺便拿了，这个很正常。那 VIVO 来说，其实蔡司能提供的帮助真的非常非常少，就是说蔡司他本身的作为一个做，你也知道蔡司的业务其实就是三个嘛，一个是
眼镜、
一个是光刻，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授权乱七八糟的、嗯、啊。然后啊、其实他帮助授权这些跟他的光刻和他眼镜或者还有他最后的这个就是叫成像系统，其实帮助不是特别特别大。然后更多的是蔡司作为一个叫什么背书，就说品牌形象上宣传很大。镀膜，你觉得塑料片那个梯形真的是梯形吗？对吧？就不是一个东西啊，不是一个东西。所以说真正对 vivo 来说，可能不是相对于其他那两家来说可能重要程度没有那么多，更多 vivo 更多的还是说自己做的一些，尤其是前几年从 X80 Pro 开始，就 X80 开始用天玑芯片做出来一套就是别人都做不出来的，就当时没有人对天玑的芯片拍照有任何的叫什么期待，但是人家 vivo 做出来，而且跟高通比没有任何区别，就不会差。这个是他们都多年的积累，就是说把很多算法这个东西自己研究明白一套，说我在不同平台我能做，然后到最后自己也许哪天自己做芯片了也能说做一个部署。这个是 vivo 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一个东西，它这套系统作为叫什么自主品牌，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嗯，我们公司这个郑老师一直是非常喜欢 vivo 的啊。
哎，我看刚刚有朋友问，车机上的那8295对应的是手机里的啥？
8.2。
最新的那个呢？
最新的
不就八二？现在卖的不都是8295吗？
啊，对对对，哦，那些是、
啊？不对，不是8.2，是那个8C X，我记得是8C X，
也就是最近一两年的是吧？
对，我记得是8C X，好像不是8.2，对。
嗯。彭总为啥会觉得小米在弱化徕卡存在？因为我做了14 Ultra 评测，
对，
这个也跟小米的人深度交流过，嗯，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那你是怎么认为它没有在弱化了呢？对吧？嗯，如何看待周鸿祎卖车？我没看啊，周鸿祎不就是今天去车展溜达一圈吗？这咋卖车了？
没详细关注是吧？没详细关注。这
不是他卖车和他当年卖手机有啥区别吗？就凑热闹、
就是又在喊我看懂雷军了，对吧？
对，
我是第二个看懂小米模式的。
对。
然后那个看人家车卖特别好，然后他也来一个这个跟随者啊，这个好像一切都在重演。嗯。
对，这天不还和抖音和贾跃亭对线吗？他也不能说对线吧，是吧？浅聊了一下。
嗯。啊，他把自己的迈巴赫卖了啊。这个说句实话啊，这个哪吒汽车对360的业绩影响非常大，就是甚至说是因为这个哪吒一个投资就导致360由盈转亏。就是你说这个哪吒汽车卖不好的话，你说老周急不急？他肯定非常着急啊。那这使出浑身解数的话，这个一定要。
而且他还入局的挺早的呢，
挺早的。对，
再看到是吧，他又看懂了小米，结果速七卖那么好。他得多看看是吧？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抓住一切流量，不管跟贾跃亭互动啊，还是跟这个雷军约架啊，反正他一定要把这个哪吒这个汽车给
自己不说，要给自己就公司高管做成网红嘛，他要学雷军，是吧？就哎，只能啊，那他觉得看懂小米了，那就祝他看懂。
怎么说呢？体验上就是我有幸是吧，打到过两次那个哪吒汽车的，就是那个
啊
专车是吧？啊，真的给我感觉那像素级的就跟那 Model 3在，不好说那个词儿是吧？就反正是非常的像素级。
嗯。
然后呢，整个的那个静态来看，你坐进去感觉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是那动态上那个，哎呀，那个动能回收的那个调的那个东西啊，让人就是说有点让我难以忍受。我如果是坐在副驾驶上的话，就给我留下，反正是这两辆车，就甚至比那个出租很多那北汽 U5。给我留下了可能更不好的印象，就是但简单就可以这么说吧，是吧？哎，
嗯，我说实话，大家觉得小米那个 logo 和名字比较不容易接受，我觉得哪吒更让我羞耻。
就是哎，你最近买什么车？挺好的，
哪吒
啊，是有点。但人家张勇也解释了哪吒这个词的含义，其实也还
是
挺好的，对吧？一个是这国产化，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屈不挠，然后这个年轻反抗，
孙悟空也反抗。
风火轮嘛，起码有这么一个。
猴王汽车。
嗯。
就感觉那个哪吒汽车，就我坐过的那几款啊，就两款吧，就感觉真的跟当时那360手机有一点点那种，是吧？神似，怎么给我感觉？反正是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陈震辩论，那不是单方面屠杀吗？那不叫辩论吧？那个哈、啊，
降维打击。
嗯，这是我们。刚才有人问，哎呀，这个 Apple 还评不评别的车？我们作为数码媒体的，不好意思再评别的车了，是吗？嗯。这个，
哎，大家把问题刷进来啊。
贾跃亭，贾跃亭最近也是挺蹭流量的，是吧？前两天也看到，就是说。贾跃亭的公司有员工跳出来说这个销量造假，对吧？确实是卖了11台车还是几台车？
哎呀，召回了9辆。
然后还有一2辆不付钱是吧？那种是
啊，
就是这个销量确实没有必要作假。但是说句实话，我是因为咱公司有人对吧？别人某些人买这个 FF 的股票，所以我稍微关注了一下那个。FI 的股票，然后所以会刷到一些贾跃亭的东西。但是说实话，这两天我看完贾跃亭，真正的这个在镜头前面的表达，我对他的这个印象还是挺大的一个改观的。就是
你说他是真心的吗？
就咋说呢？就是我给你们举过那个马云那个例子嘛，对吧？就采访多少年以后采访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他当年拉过2个人在背后。然后那个其中那一个人就是马云，然后那个给另外一个老板就大谈那个未来中国是电商的社会，然后所有人都会在网上买东西，然后这个前景有多好多好，然后那个过一段时间，对吧？这个到站了，然后马云下车了，然后那老板还在车上，然后这出租车司机就问老板说：“刚才那人谁呀？怎么说了一路？”老板说：“哎，就是一骗子。”其实这个例子就是说一件事，就是你说贾跃亭跟马云的区别是啥呀？无非就是一个圈最后画远了，一个最后圈。没化缘，
因为一点点小小意外是吧？
对，所以你说一个企业家他到底是一个骗子还是一个有理想主义的人？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不能界定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未来了。我们可能最终说句实话，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这个以结果来论英雄这样的一个有色眼镜。我们很难去在一个未知的情况下预判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英雄可以是悲剧结尾。但是贾老板他做的事儿明显不是英雄，不是地道的事儿啊，不体面啊。拿罗老师的话说，他做的好多事儿都。
我为什么改观一下？就是说他也不停也在这个视频里边澄清他在努力还钱嘛。
不是，你看他说那个话，不觉让人他来一句：“我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已经不是欠账的人了。”
嗯，
那你要真这么觉得，你天天想着还中国那钱，显得你啥？你当时坑人家钱的时候。说啥呢？就，然后他又说这些钱不应该由他还，那你不由你还，那你为什么上老赖呀？然后再加上他种种说那些就乱七八糟，就整的像他是受害者一样。这他现在
实际情况是
吃香的喝辣的。
实际情况是，就是法律上的事儿，我们确实很难把这事儿界定清楚。但是说句实话，贾跃亭跟乐视他其实是两个主体。
是，
就这里面哪些钱是该乐视还，哪些是他个人还，就是我们也作为外人，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对吧？当然，我只是觉得，这个像什么孙宏斌那些投资款，他肯定是不属于贾跃亭本身个人应该去承担那些债务。但是哪些是该他的个人债务，哪些不该他的个人债务，我也没有看到这个非常权威的一个分析。嗯，哎，总之还是希望老贾对吧？这个早点把车做好吧。嗯。
大家也挑点问题吧。看看有什么问题，大家刷到弹幕上啊，有什么问题？小米为什么只出 Redmi 的笔记本了呢？
因为小米的笔记本前几年十一代的时候销量不太那啥，然后小小的叫什么，不能说重组吧，就调整了一下，所以说。
小米就没有这个部门了是吧？
也不是，也在做，只不过就是说最近的都交给红米了。红米接的也挺好的，最近产品也还行，
都行是吧？
对，你别说特别高端的可能不太行，但是他卖那几个价的东西都还行。
哎， 这朋友感谢付费弹幕啊，白子墨，能不能根据刹车的段落力度，前段使用动能回收，后段动能回收碟刹，紧急的时候车轮反转啊？这是首先汽车方面，但是咱可以聊聊啊。现在的绝大部分的电动车，就是稍微上点档次电动车，它都是有那个 CRBS 的，就是刹车的前半段是电制动，后半段是机械制动这件事儿。只是有少数个别的车型，比如说特斯拉的 Model 3，还没有这玩意儿，是吧？这也
是
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但是这车轮反转，这兄弟，这可能是做不到的，是吧？
他只是举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
反转，
他可能想说的是这个机械化控制，
这个、物理上他是做不到的。
对、
车轮反转，它只能电制动，不能是说让车轮立刻停下来，然后往反方向转，这是不可能的。制动到停下就 OK 了。
对，它又不是潜艇和飞机的、
啊。飞机是可以，就是在你快降落的时候可以开发动机的反推，是用空气的力量让它停下来啊。哎，现在其实是大部分车是有那个前段动能回收，后段是那个机械刹车的啊，有这东西。
什么事儿交给咱们国产的手里边，对吧？这些这个体贴的人性化的东西都会给你想出来啊。英特尔下一代 EUV 突破吗？马上突破了吗？
这2027年才能用上那个 High EUV 的那个东西，就不着急，不着急。现在的瓶颈不在那儿。
英伟达股票下跌是否表明 AI 高速发展阶段？我跟那个石老师都是拿着 NV 股票的啊，这我们私底下我们难兄难弟，我们抱起来投来一起哭的那种。
就我们告诉你。绝对没有结束，赶紧进来是吧？老乡，乡里发黄金了，快进来！哎，别跑啊，是吧？
首先 ，NV 肯定是卖铲子的、
嗯，
就是现在关于这个 AI， 尤其是跟用户接触端，到底有多少是在这个赔本赚吆喝，有多少是已经收到钱了？这件事情说句实话，情况不是很乐观，它没有卖铲子的这个效果好。但我始终还是认为啊。应该把时间线放得再长一点，真的，你应该看个3年到5年，就是 AI 这一波绝对不是以前的
科网泡沫
啊，对，就是什么区块链呀，什么这个大数据啊，这些可比的，甚至说是之前那些东西是为了 AI 这一波在做一些铺垫，现在是真的能把人的一些效率能够很好的一个提升，对吧？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通用大模型的一些工具。相信很多人慢慢也都用起来了，有没有提升自己的效率，大家都非常清楚。
而且我还挺想到一件事，就是你看这些 AI 的初创企业潮起又潮落，这个成功了，那个失败了，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真的给英伟达掏了钱了。英伟达无论那些公司成功或失败，都收着钱了，这是一家卖铲子公司的本质嘛。
它崩确实是很多还是因为这个美联储政策的一些问题崩，但是我认为，如果今天你问我说，Big 七里面谁是盈利情况最乐观的？
那肯定不是苹果，是吧？
肯定不是苹果。然后呢，这个谷歌和那个 Meta 其实也挺悬的，对吧？可能最好的就是 NV 和微软，就这两家还比较值得期待，别的可能就比较困难。
好，然后最后一句话啊。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我们的仅是我们随便乱聊天，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哎，下一个 ，Web 三元宇宙还有人说吗？现在，
这
风过去了是吧？
对，
这风吹过去了。哎，下一个，小米速七的成功在彭总的意料之中吗？古美萌言界，这位朋友问。
我从来不马后跑啊，说句实话，这不在我的意料之中。然后在速七发布之前的时候，其实我还跟。公司甚至跟一些朋友表达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就直播的时候我也能表现出来，就是，哎，我特别担心这个速七发布以后，然后这个网上一片这个拿着放大镜去找问题这样的一些声音，就是尤其是像大家看那个小米手机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哎呀，任何一个刚3年就做出这款产品来，它身上可能没有一些小问题吗？我挺担心这个大家拿着放大镜去找一些问题，就把一个。对吧？新生品牌就扼杀的，就是摇篮里面，就对他的这个特别苛刻。说句实话，这是我当时可能预测的一个未来，就是很担心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情况，我觉得，哎，挺好。起码我突然发现，就大家对于小米这个品牌突然就变得包容起来了啊！就这件事情是这个意料之外的，也挺开心的一件事。
哎，结果这位朋友叫绝剑 Yuki 说，结果确实拿放大镜找了，这全是正面影响，是吧？哎，很意外的一个结果啊，很意外的一个结果。哎，彭总去北京车展了吗？
我是昨天晚上才回的北京，好吧？啊，这样就明天看看，嗯。
哎，我看看啊，还有什么？
小米，你长大了。这个今天郑老师也是，他其实。他应该也是比较担心，跟我们一样的一个情绪。他现在后来反思这个速七，他觉得，就有点像那个小米当年倾全公司之力去打造好一款产品那样的一个状态。
什么米家的？
对，小米的，对小米的问题出现，往往是摊子铺大了，这个产品线摆长了，可能就做出问题了。但是如果说是倾整个小米公司的全公司之力去做好一款产品的话，这个确实还没有掉链子过啊。
确实就跟那时候的那什么大家都买的那个初代什么空气净化器，还有那什么台灯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插线板都挺有代表性，都是那个价位段产品力非常强的产品，可以说是也都是倾全公司之力，
没什么可黑的啊。
大家把弹幕刷起来啊，我看看还有什么，我看看有个问题啊，让我找不着了，叫什么啊，顾月飞这个朋友说 XREAL 这个时间点值得买吗？就是 AR 眼镜，哎呀，怎么说呢，我们测完了那个 Vision Pro 以后，我有一个感想，就是如果你的需求仅仅是你需要一块便携的屏幕，就是说可以带着跟你走的一块屏幕，而不是那个你不要求那个屏幕是完全沉浸360度无缝环绕的，你只要一块屏幕能悬浮在空中，你在坐飞机或者说什么时候偶尔看一下电影，然后或者说是不想带一块那个便携的屏幕，但是要连一些什么台式机之类的特殊需求，我觉得 XREAL 那种眼镜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的，价格也不贵。
确实，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那个需求一台 Vision Pro 就都能满足的，就是如果你的需求只是我刚才说的那两个的话，你会发现 Vision Pro 那重的那重量对于你来说不就是白重吗，对吧？
就是看你的需求，它基本上只能把一个屏幕做得还可以，对吧？但是你说它的一些空间交互啊、定位啊、一些应用生态啊，这些东西你就完全别指望了。所以你问我们值不值的话，就是如果你就是家里边连一块自己的屏幕都没有，对吧？这个可能就是出差移动的时候就一直对一个大屏幕心心念，又不想带这个什么移动屏幕或什么之类的。
郑老师出去的时候可能会带一个台式机，
那他就是值的，对，那就值的，
哦，苹果今天我看有弹幕的朋友问，苹果今天发开源了几个大模型，咱了解。我是看到了有这样一个新闻，就是基本上都是什么7B 的、30B 的那种，就是基本上都是为了给手机或者说电脑这类小设备本地跑的一个模型。然后因为训练的数据集比较广泛、比较大，最终出来效果还比较好，大概是有这样一个新闻。
7B 八 G 也运行不了
啊？
7B
八 G 运行不了吗？
运行不了
啊 ，7B 都运行不了。
运行不了，
七 B 要多少个 G？
七 B 怎么的也得来个12个 G， 好像才能用吧？
啊，行，那我花没事，我明年给那些手机换12G 内存的预算全都砍下来，研究一个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大模型运算的时候压缩内存的一个技术，让你用上，行不行？是吧？哎，可能是给那些电脑、笔记本那些用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它苹果这一方面开源的话，还是说明它有一点点。的想法在的，
这东西还是那，我觉得这东西 它不开源有点难做，就是已经有一个行业大佬的前提下，它不开源的话就有点那啥，
只能是开了源以后让大家帮你去找问题，或者说大家帮你来完善，你要是真的 闭着那个源是怎么说，很难竞争，是吧？苹果的 AI 会适配旧机型吗？
首先呢，
苹果没有这个传统。
苹果的 AI 肯定不是在5月7号，应该还是在 WWDC 上可能会给大家露出一些 AI 的东西，而且一切东西都指向就是说它不会去做那种网上的那种就是联网那种通用大模型，它更多的还是在本地跑一些这个就类似于一些专有的功能，所以只能指望这个 Siri 可能能更加的懂你了，或者说是能够回答的没那么生硬了，就是这件事情而已。你不要去指望，就是说苹果真的像现在这种，对吧 ？OpenAI 啊，或者说是 Llama 3啊，他给你的那些东西，这苹果是不可能给你的。
我觉得你最可能期待就是输入法。现在微软 现在苹果默认的那个输入法你可以理解为它叫 GPT2 的级别。对，然后你如果真的就是说
英文输入法中文还不一样、
对对对，英文输入法是 GPT2 级别，如果说他以后把这些东西可能是安排在这个就是你感觉不到的地方、你输入法不联网、就是如果你去拿英文输入法去测然后大家都不联网的话，苹果那个输入法还是很强的，但是如果你说中文、那对不起，那肯定
还没有中文，在这还没有，但是我可以说一句，就是 Vision Pro 上盲打，就是你手一个字母都按不对，就是拜那个输入法所赐，你还是可以把字全都打对。
他可能是在这方面这些东西，就是不会说别人的像别人输入法联网给你来一句什么一键续写一键什么，他可能会做，但是他不会说给你联网去做这些，他可能就是说对我就本地说给你来一个这些东西，
因为他还是非常在意这个隐私传统这块，他对于用户数据的使用就是是非常的就保守的。就非常固执的，就是他也不愿意去往前去推这事儿，而且他也很自豪说我们可以帮着用户的这个对吧秘密可以保守一点，所以他不会在今年的 AI 这块有让大家这非常惊讶这种感觉。我他妈只求一个，就是别老那个我在网上给您搜索到了以下信息，就是少一些这种东西就可以了啊。
哎，还有朋友说你只要量化精度放低一些，或者模型参数小一些，这手机上不就能运行了吗？什么
那效果也差很多，还不如
不
用呢，
啊、还不如
不
用呢。
给你生成一
个，
你有这么高速的机，
它那个
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
就
是吧？
你为了用，到底是为了用它，还是为了就是仅仅能够运行就行，是吧？只要牺牲精度，那
我们也是试过那个。就是七 B 的那个模型，
拉玛根本就没有中文能力，就是你不要指望拉玛说中文，就是英
文
的，
真就是那个级别是吧？
对，
你什么你有什么高速运转的机械，就大概生成句子就是这种级别，可以说，哎，
我们认为大模型的发展方向只有云端嘛？那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它就是。啊，就是隐私数据和这个智能化这两件事情确实是有点矛盾，就很难。
方向不会只有云端，我觉得绝大部分都会做云端，只不过苹果不会做而已。
嗯，
苹果会为了在意这些东西的人去。
我倒是反而认为苹果应该坚持，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路线有谁对谁错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人在意这个，对吧？就是。别那么懂我，对吧？你那么懂我其实不是特别好。嗯，
宁可要隐私。其实想想如果这什么东西都知道，那确实挺可怕的。
不是什么都知道，就意味着你活的已经不再真实了，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权重所影响的。
嗯，
算法比你还了解你自己，不要尝试理解自己的和人性作对，对吧？这些算法会把你分析的非常的透彻。
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我们很早以前谈论过那个话题，就是信息茧房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重得多。就是如果你就是每周坚持在我们直播间里边听我们去聊天的话，可能还是比较好。但是说句实话，绝大多数人他在刷 B 站刷抖音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按照自己的这个算法已经被控制了。就是我真的就是不用我说，你们自己去做的实验，就比如说啊，我可能会偶尔点赞一些这个讲科学的一些博主们，那可能这段时间给我推的全都是那些科普博主，然后我再点赞一些那个我故意啊去点赞一些这个玄学的什么这么唯史论的那些，我就故意去看他们的视频去点赞他们的，然后这段时间就给我全都推的那个就是那种讲玄学的什么讲命理的讲那个易经的，我就觉得就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说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话，就是我会永远觉得周围的人都会是跟我一样的这种人。就这件事情我认为甚至扩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男女对立，增加了这个阶层对立。我认为就是这个信息茧房这件事情已经就是已经对我们现在这个风气产生了一个挺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你真的关掉这种个性化算法的推荐，甚至说是你不要去看那个推荐，看看那个就抖音里面那个热榜，对吧？
哎，热榜也是推荐的。
完蛋了，那是就是就总之你会更加的客观的去全面接触不同的那种信息，你的可能看问题的方向就不会去就钻到其中一个这个极端的领域当中去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认知。
确实这段时间我用那小红书也是深有感触。 尤其是小红书，它甚至在评论上都给你减防。
看什么就一直推什么，这是很蠢的算法。不不不，这不是很蠢的算法，这个是让你用这个产品时间最大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算法。
嗯，
就当你点赞了一个说这个，我随便瞎举例子啊，就是当你点赞了一个说雷军很蠢很傻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你就会看到第二给你推。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呦，特别符合我心里边的这个雷军，他就是很傻很蠢，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这所有的视频你都想看一看，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看这么多人都认为雷军很傻很蠢，对吧？就更加坚定了自己这样的一个信念。你用这个产品反而时间不就多了嘛，对吧？
确实，哎呀，真的也应该注意注意这件事儿。哎，有朋友问，等身四曲屏怎么贴膜？咱店里有啊，爱否商城、爱否旗舰店、小米的那个等身四曲屏，硬的膜、软的膜都有，都还算比较好贴，但是需要讲究一下那个手法。我们都有视频，是可以贴的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啊。
嗯，对大家，我真的这里边强烈建议大家，对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视频，稍微点个赞，这个会让算法能够给你，对吧，平衡一下。
其实你不点赞他也能知道你想看的内容。
对
啊，这个很应该说
是，就是人最终还是对抗不过
这
个算法。这
个就是还是觉得人类所有的行为动作包括思想包括各种情感都是能拿数字来就是叫什么量化出来的，只不过是限于你不够重要所以没人去研究你，或者是目前的算力没有那么多资源去
研究
去计算这么多人。
但如果想计算你的话，
对，你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能被零和一这两个数字去解决的。
你就算不点赞，你手指在哪个位置往哪个方向滑了多少毫秒，速度是多少，停留了有多少毫秒，就完全能计算出你喜欢什么东西嘛。
包括那个我在做 Vision Pro 评测的时候就谈到那个眼动的数据，对吧？那苹果会在意这件事情，那我不知道这个 Meta 或者说其他的开放的这种 VR 的系统里边会把你的眼动数据当成一个隐私的东西去卖吗？对吧？因为那个往往是你最真实的一种想法，就是你看了一个广告，到底是美女能够吸引你，还是汽车能够吸引你，是这个军事打仗能够吸引你，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小资做饭环境这种，对吧？优美生活能吸引你，这些东西完全是通过你的眼神是跑不掉的。
你选择开两个号，一个娱乐一个，有没有可能 AI 知道那两个号都是你呢？尤其在中国实名制的影响下，想知道两个人是不是你，有太多太多种了，就不用这么傻的，
不用实名制，他都能知道。
对，就有很多傻的方法去告诉你，去分析你。不登录账号，不是账号也没有用。你的手机有唯一的 ID， 你连上的 WiFi， 你连上的 Mac 地址，你什么东西全都能判断出来你是不是你，这个人看的人是不是你，你滑动的位置习惯是吧，停留的时长姿势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能成为权重，你的生活就是由一些一大堆数字来判断的。
哎，忽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小时候是吧，在家里看电视，就是说我其实能听出来楼道里面来那个人是自己爸爸妈妈还是其他的邻居，那走路的声音我就能完全能听出来是不是自己家里头人。
是
啊，一个同样的道理，
这对于 AI 来说反而更简单，对吧？人类的判断往往会有感性的成分参与进来，但是计算机不会。
就我们此时此刻如果聊科技新闻的话，我们真的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机器，就是你们现在在看我们直播这台机器，可能再过个几年进化的比你身边任何人都更加的了解你，甚至说是更加的智能化，甚至说是更加的懂你，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刚给女神说了这个分手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心情沮丧的时候，她甚至都能够，对吧，以最好的一种朋友身份过来了安慰你，这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出现这件事情。
所以说为什么维护你的隐私，不是说我不希望他看到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说我不想让他掌控我人生的全部，有很多东西自己可以做主，自己可以判断，不要让他觉得你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判断，不要让别人定义你嘛。就是感觉很，有些厂商就是很傲慢，他拿这些数据来影响你的一切。
我就影响了你咋厉害，
对、啊、
还这种态度。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帮人可能对隐私比较在乎、
这个、
因为我们想到这样了、我们不希望这样，就是哪怕我们现在确实被很多软件还在裹挟着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往好了一点点做呢？
是
啊、
就有时候吧，就是你以为自己做出的决策其实不是，
对，有可能我的这个决策也是受到 AI 的影响，对，
就是你以为说哎呀我没有通过 AI 我自己做的决策，其实对吧，就跟那个
对
就跟那个，就是比如说我孩子，然后那个你想让他比如说学画画或者学钢琴，然后呢你如果逼着他，他肯定不去，但是你只要做一些小技巧，就是呢，就是他不是经常免费去上一些这个试训班，
嗯，
你只需要在那个你想让他上的，比如说画画，你安排那些周围人全都是新手，就他练过几年画画，他就会发现自己做的比别人更强，他就回来就跟你说我想学画画，然后你不想让他学的东西，比如说我突然发现钢琴太贵了，对吧？然后呢，让他去试一试，你就给他安排那些别人都学过一段时间钢琴，就他是新手。然后他回过头来，就我不想学钢琴，钢琴太没意思了。然后我说，那可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啊，对吧？这个我们可没有干涉你啊。他说我就要学画画。你说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在做决策？其实 AI 跟你之间其实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我们以为在自己做决策，其实这个掌控这件事情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它可能已经潜移默化的，就是进入到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对，但也不用这朋友说这么悲观，唯一的办法只有不是，只是说你自己在做每一个选择，或者说在有别的东西影响你的时候，你自己有自己能给自己就是独立思考这个能力，就是说你自己所有的准则或者你的行为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说你不能说就像我们说最多可能一句话，消费主义陷阱，你看这个好，我觉得买一个，就是说你买之前是不是可以说主动想一想这个东西我到底能不能用上，或者是我真的需不需要这个东西，理性有时候就稍微多想一点点可能就会改变这一个决策，对吧？
啊，说你们俩的，有朋友说你们俩的手机说你们继续说，今晚上给你们推点钢琴是吧？
对
对，哎哎，大家继续把弹幕刷起来啊。
嗯，对 AI 是会让你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样。我们未来哎呀，森森，我其实挺担心未来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严重。
一定会，
就是因为我们看的，我们的认知的人和人之间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尤其是现在海量的短视频，海量的长视频，说句实话，它被推给了不同的人，就导致不同的人在长时间产生不同的认知，就是大家的认知越来越不一样了。我说句难听点的，就是大家以前都看渴望，都看这个 F4 叫什么流星花园，就大家的认知可能就是很趋同的，所以大家也有共同语言。但是现在可能我用业余时间看的短视频跟你用业余时间看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之间坐在一起说句实话，就别深聊，聊着聊着大家就忽然发现看法认知就完全不一样，而且很难去互通。嗯，
沟通门槛越来越高，这个，
对，因为内容足够丰富。现在
互联网30年，我们终将无话可说。陈坏水这位朋友，确实，
其实你这句话总结的还是挺到位的，
感觉就像从前2000年的大海现在变成了一滩的水，是吧？
嗯，
全都隔绝开来，所有人只能在某一个地方去，哎呀，还是怎么说，挺悲观的。
行，差不多吧，我们
再回答两个
问题，再回答几
个问题，然后咱就收了吧。今天正好凯伦也不在，咱就今天早点收了啊。
嗯，这是好还是不好？
这只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客观现象吧，没有好不好之说。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对于什么，对于生物来说，对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来说，物种繁衍和存续是好事。如果一个物种不能存续，不能继续下去，那就是不好。这种东西它太，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它可能是好事，但是对于个体来说一定是好事吗？它也不一定是好事吧，就是就还是辩证的去看。
嗯，哎，这位朋友，地话筒老朋友啊，一直在问，就是说华为的设计复杂，而苹果、三星的简约，哪个方向更利于持续迭代不乏味？他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外观设计，尤其是像比如说那个相机 deco 那一部分，你要是拿它跟三星比，或者跟苹果比，会确实明显发现它的线条是更多一些，形状也更多一些。那他的问题是哪个方向更利于持续迭代不乏味？
我觉得还是取舍吧。这个东西它做成这样复杂，也不是它想做复杂，而是它需要功能上有它的功能需要牺牲一些设计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它这么选择了。这这 有多样性不是挺好的吗？有的人喜欢为了功能去舍弃一些外观上的东西，有的人喜欢就是我就要一个简简洁洁，我不希望它被我这个美感的秩序不应该被破坏。我觉得这如果都一样，那不就真的被 AI 选中了吗？
其实你如果是在纠结一个美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极致的美最原始是脱生于这个极致的实用，无非就是那个实用的那个东西被大家忘掉了，大家可能只记住一个形式，所以就可能产生一个美。所以最终不管是简约的设计还是像你所说的华为这样的复杂一点设计，最终都要服务于它是否真的一个实用。就是换句话说，只要它真的实用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会一直让你觉得哎非常不错。但如果说是有些设计发现就没卵用，对吧？然后这个什么用处都没有，你看一段时间，刚开始觉得好，后面会觉得就是越来越乏味了。所以，我认为简约和复杂都不是核心关键啊，关键还是看它这么做的一个设计是否真的服务于整个产品的本身的一个功能特性了。如果没有服务，就是一个纯装饰，那你看个几个月你就觉得就够了，就觉得没什么用啊。但是如果它很好的服务了，比如说它这个伸缩镜头，它可能是就是为了把这个整个机身做薄一点，对吧？它可能是服务整个这个应用了，那你可能很长时间都觉得它设计的挺经典。
嗯，有朋友说华为的这辨识度，一直都觉得华为的辨识度是高于好看的。我也理解，华为的手机一眼能认得出来，那大圆圈是吧？
确实。
哎，这位朋友叫 Picture Show，图像说3.5K 手机给家里人用有什么推荐吗？
3500价格左右啊，3500小米14应该差不多了吧？
嗯，
差不多了。
哎，行，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再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吧。
嗯，
彭总、孙，你们俩自己各自选一个问题。
刚才有人看这个手机未来会不会回归单摄，其实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对吧？我们曾经聊过这个事情，就是手机为什么有多摄，对吧？无非就是
以后没有摄像头，
对，就无非就是在不同焦段当中，对吧？它很难发挥这个用一个摄像头就涵盖这个不同的一个焦段。但是你说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就不存在了？那无非就是一个单摄，它的像素，对吧？它的这个进光量，它各种这个光学参数都已经够用的时候，那就不需要多摄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说，它跟这个后期的 AI 这件事情，就是变成一个孰轻孰重。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拍得到这件事情更加重要，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光学这块在努力在发展。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像素已经高到大家不需要了，然后更多的事情大家其实已经把50%甚至超过50%的精力放在后端的这个 AI 修图上了。当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多摄并没有那么的必要，对吧？你这个你不管是广角变形，还是这个长焦就拉过来，还是这个就拍亮点拍夜景，你会发现可能，对吧，这个一个摄像头这个素质比较好的摄像头拍到了以后，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本身的这个 AI， 这能力足够强的时候，其实它也够用了。
当年 Pixel 不就是一颗363打天下、
对，他就是展现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对、
哎、
无非就是可能那个时候的 AI 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对吧，一个效果。嗯，
哎，森森还有什么吗？再挑一个问题咱今天就下了吧，看看。
你们办公室开空调了吗？这是最简单的问题啊。哎，森森刷到了吗？会看私信的啊，放心。
哎，我给凯伦再发一下，让凯伦看一下啊。
嗯，玻璃晶圆有超车硅晶圆的机会吗？他现在说的是玻璃基板吧？你说玻璃晶圆应该是不对的，应该是玻璃基板。咱挑一个好的问题，好吧？咱能发一个。
刷到没有？赶快，
那就这个吧。
啊，聊了
吧。OLED iPad Pro 换的意义大、
换的意义大不大啊？行，这个问题我也想听你说说，对吧？
首先
我们默认5月7号发 OLED iPad Pro， 嗯，换不换？
首先，对于 iPad Pro， 尤其是 Pro 这个，对于生产力工作者的用户来说，换上 OLED 之后，这个屏幕已经就是说 OLED， 其实迷你 LED 那个屏幕， 它其实用来干活其实是很多时候会出现问题的，但如果换成 OLED 之后，这块屏幕真的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干活的一个东西了。因为 mini LED 它本身有很多缺点，导致它在准这方面是天然的不行的，然后如果用上 OLED 之后，准这个方面就解决了。然后剩下的像是软件方面，今年的 XDR 更新了之后，支持了苹果官方支持了几个就是光谱仪，一个比如说 CR 的光谱仪和几个那个 Photo Research 的光谱仪，高端的几个型号都支持直接插上光谱仪，然后对屏幕进行校准了。软件问题就校准的这个问题也搞定了之后，我觉得对于 iPad 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就参考的那个参考模式，然后可以自定义一些东西之后，这块屏幕我觉得对于14寸、13寸、11寸的这个大小来说，干活是完全可以胜，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叫监视级别的一个产品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大，它从一个干活不太靠谱变成了一个完全胜任目前主流消费内容的一个产品了。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但是对于一般消费者，我觉得如果你只是看 HDR 视频或者什么，它可能会有提升，但是它的意义远远不如它真的 Pro 了这一点来的意义大。
所以下来就是说，关键看你对屏幕那个准到底有没有要求到那么高，对吧？
对，就是你希望这个屏幕，
就是、如果发现你用到它的这个当成一个看监的这个设备，或者说你真的有一些这个生产力的需要做设计，需要这个跟你的其他的系统这个看起来东西要完全统一，那它肯定是有换的必要的，对吧？但如果你只是真的看看爱奇艺，对吧？这个达的这个原神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嗯。是吧，我们今天到这了。手机怎么不做凯夫拉的？那小米的龙鳞铠甲，对吧？那不就那凯夫拉嘛，对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吧，好吧。
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下周我们可能是跟大家去聊苹果新的这个发布会了，好吧。好，
那我们就
充电宝很快啊。我们这个再给产品经理催一下啊，加油，很快给大家带过来啊。拜拜拜拜。
拜拜，
这么愉快。